精品汇聚，听你所选，中国广播。
radio.cn，
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型文艺专栏节目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杨昶。每次的大舞台轮到我来做的时候呢，总是给大家带来一些交响乐，或者说是一些非常精彩的话剧演出。我也非常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欢笑，那么今天也让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在相声界乃至在文艺界，马三立先生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代表了相声的一个时代，影响了几代演员对于相声的理解。没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送出的就是一个相声专场，纪念马三立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个核心项目，越想越哏儿中国相声琴音会当中的致敬篇。节目的开始，还是赶快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吧，他们的到来也让我们蓬荜生辉。我们欢迎中国广播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也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戴志诚老师。戴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的驾轻就熟尤其是坐到了这个话筒之前。那坐在戴老师旁边的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北京歌舞剧院曲艺团著名的相声演员李菁老师。廖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乐街的粉丝经常看您的节目。
谢谢。
对，今天两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是为我们来点评，同时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声这档事儿。尤其是刚刚结束的是在去年金秋时节结束的这个越想越哏中国相声群英会致敬篇。致敬篇当中李菁老师是作为演员在这个团体当中是出现了是吗？
没错。
戴志诚老师是在这之前的那一场当中。
对。
这两场真的很有意思。前面是叫缅怀篇是吗？怀念篇。
怀念篇。
怀念篇。对。怀念篇呢都是像戴志诚老师这样的相声界的中流砥柱。而这个我们刚才那个片花也听到了，致敬篇呢都是新锐少侠带来的一场巅峰的笑林大会。所以呢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说回到马三立马老先生。我不知道二位对于马老先生如果只是这么一说出来的话，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戴老师。
这个也有幸那个在我刚刚进入天津曲艺团的时候，1978年，那阵也有幸跟马老呢共同工作，共同学习这么十几年。而且也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和郑健是在天津曲艺团的学员队的相声演员当中是年龄最小的一对。当时马老呢是天津曲艺团年龄最长的一对相声演员。非常有幸，心目当中绝对那是个大师级的人物。因为马老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实际上他不太这么遵从于很多方方面面的什么老的规矩他没有这个。他而且是对于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晚辈，晚他好几辈的这个演员，是格外的呵护跟关爱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
这个相声界我印象当中不都是非常非常的论资排辈，而且很讲究一个礼数的吗？
应该是，但是在马老的身上我们没有太感觉出这种味道来。因为实际上过去刚刚见着马三立老先生的时候，心里头说实话都胆儿突，
是
因为那绝对是在心里边灌输的、听到的、看到的，那是绝对的大的顶级的艺术家，顶级的，按现代化顶级的大腕儿。那但是打真跟他接触了以后，他身上没有让你太紧张的东西，他尤其是对我们跟他差着4代，而且是格外的疼爱，这点是作为我们年轻的那阵儿小孩呢。感觉特别亲切，他非常和蔼可亲，就像一个心目中的自己的老爷爷那种长辈非常疼爱这些孙子在晚辈他就是给你这种感觉，平易近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平易近人才能收获更多的一种尊重那李菁老师呢，您印象当中的马老先生？
我没有机会这个跟马先生这个作为同事吧，在一起工作， 连看这个马老先生现场的演出我都没有看过。
哦，
那因为马先生晚年的登台很少，
是，
那么唯独就告别舞台那一次在天津人民体育馆那次我也没能赶到现场去看，所以很遗憾没有看过马老的现场。但是呢从小就听，也在电视里看过很多马先生的相声段子，就那会儿就觉得好玩好听，后来学了相声说了相声，回过头来再听再看这些节目就越听越好。他这里边的技巧，他就把这些技巧呢很自然地画在身上了，是一种很高的表演境界。一直到现在，反正我有个习惯，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要去看看这个相声资料，听听录音什么的。有时候也遭到这个太太的投诉，说你天天就干的是这活，你晚上还听他，但我就形成习惯了，我翻到哪一段来我觉得听听就再听一遍，反复的听，真是百听不厌。
哦，也许有些这个段子已经是听过了多遍了，但是再听的时候呢可能是出于一个职业人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啊，来进行一种研磨。我们这边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发来一个互动啊，像比如说这个画风为雨画土为泥这位朋友，他说非常期待今天这期节目，期待主持人和嘉宾的话少一些节目多一些。
好啊，那多放点。
这二位不行不行，难得来一趟，我真的要跟您二位好好的多聊一聊哈。但是呢我必须还是要把一段采访录音为大家送出，因为这台致敬片的晚会是由马东和马六甲这马老先生的至亲来进行主持的哈。我们也非常高兴采访到了马六甲，我们来看一下他心目当中爷爷是什么样的一种印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六甲。提起我您可能不熟悉，提起我的祖父呢可能大家有一些耳闻，他就是相声演员马三立。我的父亲呢也同样是相声演员，叫马志明。我们家呢是祖祖辈辈说相声，到我这辈儿呢虽然不是专业的演员了，但是一直也是做着跟相声有关的这些个相应的幕后工作吧。今年呢恰逢是我爷爷是百年诞辰，那么由中国相声界呢发起了一个中国相声群英会，在天津呢是我爷爷告别舞台的这个场馆天津人民体育馆举办了两场的纪念演出，共同呢来纪念这样一位相声老者，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呢能够很好的来弘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相声，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这门传统技艺啊，大家共同来关注相声，祝愿大家呢笑口常开。我觉得呢我爷爷的这一生啊留下的不仅仅是他的这种相声艺术，更重要的呢是他的为人处事以及他的艺德。那么三立精神呢也是我们当前所有这些年轻演员应该去学习和推广的，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我觉得我爷爷这一生呢他做到了这样的一种境界，能够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在新的时代里头很好的呢能够通过艺术的手段来传播正能量，给大家呢带去欢笑之余呢也能够将这种道德品质这种思想很好的传播到每一个角落。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啊经常会请到一些不同行当的表演艺术家，你像是我的上一期节目做的是国家京剧院，刘瑞芳老师啊80多岁高龄了。我觉得相声界和京剧界它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那就是对于这个传统的一种尊重，还有就是对于艺德的这样的一种近乎于虔诚的一种追逐哈。所以刚才说到了一个三立精神，我们今天不希望把节目做得太沉重，我们也希望二位今天能多给我们讲一下，就是新时期我们在这个相声界怎么样去把这个三立精神能够好好的贯彻下去。那我们先是响应一下听众朋友的号召，少说点话多为大家放段子。那首先为大家送出的这个呢是来自高晓攀和尤宪超带来的红事会，一起来分享。
谢谢大家的掌声，
感谢
感谢大家的鼓励。
对，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不是，我在你头头上来的
啊。这位演员不错，
是是是，
挺好的
啊，挺好。
哎，叫什么来着？
不是你认识不认识？
我认识你，叫什么
啊？
刚才还在门口的时候认出我来了呢。
是。
哎，这不是嘻哈包，不是那个高小攀吗？
有认识他的，
还是一女的。
谁呀？
我妈。
哎，你妈再不认你就完了。
也有人给你认出来了，
当然也有认出我
了。哎，这不是嘻哈包，不是那个。
你好，
那孙子吗？嗯，哎，
那个像这个就不要再认识我，那孙子像话吗？
着急口误，
不是尤宪超，
尤宪超，
我，
怎么样？家里都挺好，
家里都好，看您问谁？
废话，我知道你们家有人没人呢。
有人，没死绝了啊？
有人是吗？
有人啊，
有人
啊啊！
您父亲好
啊，好。
您父亲
啊，
今年大门大吉了 啊？不对，
哎，
您父亲礼拜几？也不是，你父亲怎么长的？
你爸爸怎么长的呀？
干脆这么说吧，
啊，
你爸爸还能活多少天？
哎呦我的妈！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啊。
您说您都这个，您这问句话都不会问，
怎么了？
您是不是就想问我父亲今年多大岁数？
对，
我跟您这么说啊。
啊，
像您要问他呀，
嗯，
你可不能这么问。
那我应该，
你得问高寿。
高寿？
哎，
又高又瘦的都是你爸爸，
又矮又矬全是你爷爷。你废什么话？
你这骂什么街呀？
什么叫高寿就又高又瘦啊？
啊，
高寿这文词儿，问多大岁数了？
行，哎，老爷子高寿啊？
还小呢，
没满月。
对，嗯，没满月像话吗？
那到底满月没满月呀？
满月了，你这嗨。也不对，不是，您别这么问啊！我跟您这么说啊，我父亲六十，哎，
好，饭后百步走，活到99，吃完饭是得六十，要不他屋里拉呀，是泰迪呀，还是藏獒啊？
狗啊，是怎么着啊？
你不说六十吗？
六十就出去溜溜神去
啊！
60岁，
哦，60岁了，
哎，
结婚了吗？
没结婚，没结婚像话吗？没结婚，我打哪来的？
结婚了，
结婚了，
你母亲好。
啊，好，
你母亲高寿，
啊，跟我爸爸同庚。
同庚？
哎，
同样喜欢韩庚。
哎，嗯，
庚饭熬粉丝。
不是那会儿有韩庚吗？
老韩庚啊。
老韩庚像话吗？不对，
啊，
同庚就是一边大
一边大。
哎，
双胞胎。
哎，
龙凤胎。近亲结婚可生傻子啊。
你觉得咱俩谁像近亲结婚的产物啊？你
这叫怎么说话呢？
不是一边大就是龙凤胎双胞胎呀，
啊？
不是，也60啊？
哦，也60了。
哎，
出门子了吗？
坏了，
嗯，
像话吗？你这都
怎么了？
没结婚，我打哪来的？我
尤宪超啊，你可太不讲理了。
怎么了？
你爸爸结婚，
啊，
你妈妈出门子，你们家出那么大事，你不通知我？我高小盼一块钱份子钱，我赔不起我。
哦。我爸我妈结婚这事儿，你觉得我没通知你挑理了？
对，
高小攀，我告诉你，你挑不着。
怎么呢？
我爸我妈结婚那天我没在家。
你在哪儿呢？
我知道我在哪儿呢，我。
啊？不是，我就想问你在哪儿呢？
不是，我爸我妈结婚那会儿有我吗？
那怎么有的你啊？
哦，你就想听怎么有的我？
对，
那这事儿您得从头听我给您说。
您说说。
想当年啊，我父亲20多岁，
哦，
是个大学生。我妈呢也20多岁，
哦，
是个大姑娘
啊。
这中间啊有一个媒人呢。
你是媒人？
我怎么能是媒人呢？
那是你兄弟。
没我哪来我兄弟？
那谁是媒人呢？
媒人不懂吗？
啊，
媒婆媒婆两头说和，不为挣钱就图吃喝，东跑跑西串着，嚼着舌头根子，去我爸那儿说我妈好，去我妈那儿说我爸好，这么着俩人就见面了。这一见面
有你了。
不是，刚见面怎么能有我呢？
那什么时候有的你
啊？俩人得聊聊兴趣爱好啊，星座呀，工作呀，这一聊都挺合适，就双方的父母就见面了，
就有你了。
不是，父母见面也不能有我呀。
怎么有的你呢？
两个人给聊聊家庭背景，觉得这事儿合适，过了过八字，下了个龙凤大帖，把结婚的日子定下来，这么着
有你了。
不是，刚结婚也不能有我呀。
什么时候有的你啊？
俩人得拜天堂拜地堂，然后入了洞房，这不才那什么的吗？
有了你了。
没我哪那么快呀？
什么时候有的你啊？
结了婚一年之后这才有的我。
你要这么说我明白了。
哎，
刘宪超啊，今天当着所有亲爱的观众的面，
啊，
把你爸爸跟你妈怎么有的你这个详细过程你给大伙说说
啊。那天啊，跟你爸妈一样。
你看刘宪超，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哪知道去？
你爸爸当年跟我讲过呀。
啊，倒跟他认识。
我们是忘年交啊。
是。
那个时候你父亲是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
没错。
你母亲呢，是一个90多岁的大姑娘。
那个就叫大奶奶就得了啊，那都差飞了，那玩意儿
多少岁？
也20多岁、
啊、也20多岁。
哎，
那时候你父亲可没什么钱。
对，
跟我现在差不了多少。
别老没事提你行吗？你这
一想他我就想起我。
没有你的事儿啊，
咱不说别的
啊，
就说当时那婚礼办的，
嘿，
前无古人，
嗯，
后无绝活。
哎，都死绝了。你这
怎么说来着？
后无来者呀。
后无来者。
哎，
在那个年代，
嗯嗯，
就能开汽车。
对，当时那马路上车还少呢，我父母有车队。
没错，
哎，
投了，
哎，
一辆奔驰开着道，
虎头奔，
后面
嘿
跟了10辆桑塔纳，
这排场，
这还有个学名，
叫什么呀？
奔桑，
哎，出殡呐，啊，出殡像话吗？
我记得有车吗？
不是，您别瞎联系呀，您这，您说说那个车的装饰。
装饰好看，
哎，
哎呦，黄白菊花相间，头了那车呀，用黑绸子缠了那么老大一黑花，
那个头车是金杯吧？
你怎么知道的呀？
废话，那拉死人的那是，真奔了北仓了，你这玩意儿
啊！我记得有
像话，不是那都是玫瑰花呢，
玫瑰花，
哎，说
别的，音乐也好听，
好听，
锣鼓喧天，古乐齐鸣。
我跟您说，说错了啊。
啊，
我们家那会儿结婚已经不用那老的那乐器了，
嗯，
全是现代的流行音乐。
对，
哎，
那歌我还记得。
什么歌？
压僧和口。
哎，陈百强，不是您给换换。
西服内。
哎呀，黄家驹，您再给换换。
甜蜜蜜。
那个您能换一活人唱的吗？
活人唱的
啊啊。
可惜不是你。
哎，好，灭灯了还。
我哪知道唱的什么歌啊？
您这不知道别瞎学呀。
这个时候、
啊、
你爸爸开着这车队又经过秦简桥、
哎、
到京津高速路一直奔北仓。
不是、那不是烧人的，还是烧，你知道吗？
啊，
不是那个方向，不是那，
反正往那方向走。
哎，
你姥爷一看车队来了，
是
你姥爷在门口停着，
那就臭了。停着干嘛？等着。
对，在门口等着
啊，
一看车来了，高兴啊，
痛快，
抱了2口2踢脚回屋可就放了。
嗯，
地大，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个呀，
嗯，
哪来一老头啊？
哎呀，
嗯，
估计是我姥爷。
怎么办呀？
赶紧给扶起来呀、啊！
来，
哎，
老爷子，
不是你给我姥爷种哪儿是怎么着？
那应该怎么办呀、啊？
扶出来吧，
给老爷子扶出来。
哎，
再看你母亲。太讲究了，
怎么呢？
把门堵上
啊，
要彩礼钱，
对，要堵门钱。
啊，嘎，
关上了，你看，
咔咔咔，
嚯，
走，哎，走，哎，走，棒棒棒棒棒棒棒，
哎呦，
棒棒棒棒棒棒，
好
了，棒，
我妈是屁屁鸟啊，是怎么着？你这
把门封的死一点吗？
你砌堵墙好不好？你这
再看你姥姥，
嗯，
矜持啊，
怎么呢？
没个10亿8亿的、
嗯、
这门就不能给他开。
哎呀，这门你永远开不开。
再看你爸爸
啊，
也很低调啊。
怎么呢？
掏出一把枪、
哎、
老东西别废话。
嗨，好嘛。
再看你姥姥
不开。
二把、哎、坐、
哎、呦坐坐坐坐。不是你这够钉子钱吗？你告诉我，你
把门再拆开吗？
好嘛。
这时候你母亲稍微整理了一下仪容。
哎，仪容妆容，
对，整理了一下妆容。
哎，
你爸爸抱着你妈就往车上跑啊！你姥姥在后面一边追还一边喊呢。
啊，
老娘，我有话对我姑娘说。
啊，有事说事。
闺女啊，
啊，
到了那头，可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是，
女大不中留。
嗯，
赶紧上车，别误了时辰。
嗯，
乖，
哎，
听话。
哎，
要不，
哎，
我去。
哎，你去。
我还得跟你说，
哎，有事说事儿。
到那头啊、
嗯，
小三从，
哎，
知四德，勤烧香，多拜佛，孝敬公婆，妯娌们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哎，老太太还会六口折，
抬领抬。
哎，给我撂下！不是我们家怎么过的呀？
啊，
我姥爷屋里放炮，我姥姥门口唱快板，我们一家怎么了？我们这
喜庆的日子
没听说过。
再看你母亲，眼泪可就下来了，
这叫离娘泪啊，
妈。
嘿，
我哪儿也不去。
你瞧，
我哪儿也不去。
嗯，
这些年，我净等着结婚呢。我，
嗯，
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妈，
好，我妈大傻娘们儿，你看看， 您见哪个二十多岁一哭，哎，谁踩他肾了？这是
他难受啊。
那也没这样。
这时候车队可没直接回你们家，
那去哪儿？
去的教堂
啊。对，我母亲那个信仰跟别人不一样。
一进教堂，呵，庄严肃穆，四周彩色的大花玻璃
啊，
这边一架风琴，这边是唱诗班的小孩。这个时候风琴一起，唱诗班的小孩开始唱诗经，
那个是特别的有特点，庄重神圣啊。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这帮小崽子。
你别生气，旁边的广场舞刚起音乐。
不是，没有这么寸的，唱的人不是那个，人唱的那是什么？哈利路亚，是那个
哈利路亚。
哎，
哈利路亚，
这对，
建设我们的国家。
哎，
哈利路亚，建设我们的国家。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嘿嘿，
嘿什么嘿呀？你这有在教堂里唱红歌的吗？这个
旁边的广场舞又起了音乐，
你轰出去，轰！
这时候神父缓缓走来，
哎。
哦，我的孩子们
啊，您就赶紧宣布吧啊！
根据圣经，
哎，
旧约，
哎，
第三章第十二小节，
多详细！
西门庆和潘，我拿错了，
哎，
嗯，
哎呀，上班时间就别看了。
哦，我的孩子们，
哎，又来一遍，嗯，
说什么来着？
哎，这您直接念结婚证啊！
哦，我的孩子们
啊，
新郎，
哎，
叛徒，
哎，
那个汉族
啊。
新娘呆土，那个呆祖。
哎呦，这耳朵还不好使了。
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是跨越了种族的爱情。
哎，种族
什么族？
民族。
是跨越了民族的爱情。
哎，
我祝福你们。
好，
说完话拿出柳条在你父母头上轻轻拍打
啊，施以祝福，特别的温柔，如同风啊吹过这个小草尖的感觉，看着就那么舒服。哎，哎呀，哎呀，神父，哦哦，哎，不是，别可着一个打，您打打那个行吗？哎，受累，哎，给种上了，
是一弥撒吗？
好嘛，
这时候神父端出一盆圣水，
哎，这个最讲究，
三年前的水吗？
哎，剩下的水呀，不是，哎，不是，差不多得了，还得过呢，哎哎，或别，哎，哎呀，
再看你爸，
嗯，
谢谢，谢谢，
哎。
这韭菜是您的吗？
哎，不，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反正你父母倒不是很在意
啊。
做完这些里程，开着车就奔了你爷爷奶奶家了。
好，
哎，到了家，
嗯，
哎呦，你妈妈抱着你爸可就下了车了。
这个抱反了，我爸抱我妈，我妈抱不动我爸。
对，你父亲抱着你母亲可就下了车了。
哎，
这还有个讲究，
叫什么？
脚不沾尘。
对了，
哎，怕把这个婆家的这个邪气儿啊，
哎，
带到娘家来。
没错，
赶紧铺红毡，倒洗毡，一倒倒到了洗桌前。
哎，
咬一口苹果，
吉庆平安呀，
卖马鞍。
对，
来，钻火圈。
嗯，
走，我先来。
哎，不是，
吃个豆。
哎，秃噜。你等会儿。你见过哪个婚礼有新娘钻火圈这个仪式？
我记得有火来着吗？
那是火盆呢，
火盆。
哎，
对，
哎，
来，
哎，
钻火盆，
钻火盆呢？
什么火盆？
那就上了菜了，那个卖火盆。
对对对，来，卖火盆。
哎，
赶紧给你的爷爷奶奶敬上一杯改口茶。
哎，从此以后一家人了。
妈，
哎，
您喝茶，
多好，
祝您貌美如花。
是。
爸，您喝茶。
哎，
来年咱俩生娃。
哎，什么？
那个，来年你给我们看娃。
哎，说明白了啊。
再看你父亲，赶紧跑回喜房之内，脱了一个净光
啊，干嘛呀？
换身新郎服，
啊，
走出喜房之外，众人一看，哈哈一乐。你爸爸低头一看，转身就跑，
有点害臊，
没穿裤子。
哎，别说了。
北京时间19:54，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杨昶。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纪念马三立诞辰100周年越想越哏中国相声群英会致敬篇。我们在现场呢也请到了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两位嘉宾，中国广播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相声演员戴志成老师和北京歌舞剧 院曲艺团的相声演员李菁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段子呢，是高晓攀和尤宪超为大家送出的红事会哈。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属于自己的一个观点。麻袋小强强他说，我也是一名广播工作者，中国之声是我们的风向标，每周末会准时收听我们中国大舞台。难得的是今天两位嘉宾我都很喜欢，我倒是觉得两位嘉宾应该来了主持人一定不能放过。马老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时代记忆的标志性人物，想多听一听两位嘉宾的点评哈。其实二位刚才也在这边就是细细的品听，尤其李菁老师会说有的段子他会反复的来听，我不知道您在甄选这个能够反复听的段子有一个属于您的标准吗？
其实没有严格的标准，
嗯，
因为每一个节目啊我们听来都有可取的地方，
哦，
无论是哪位演员哪位名家的什么节目，
嗯，
只不过是个人喜好而已，
哦，
你比如说我比较爱听刘宝瑞先生的单口作品，
嗯嗯，
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段节目我就是学的刘先生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四十，
哦，
分钟的段子，所以到现在呢，嗯，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从事了这个专业以后啊，翻回头来再听呢就越听越有意思，
哦，
那么老先生们他可能在他的那个年代他文化程度也不算高的，
嗯嗯，
但是他对语言的他的那些铺垫看似就是很平常的一些铺垫，
嗯，
哎，都非常有用。你现在再来听他的节目，没有什么废话
啊。
那现在我们年轻演员在舞台上，有的时候都达不到这个标准，那里边都有废话的。
是
啊，你看老先生，他虽然说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他的这个节目里边就非常严谨。
嗯
啊，嗯，包括侯先生、马先生啊，就是诸多名家作品，我是都听的，没有什么严格标准。
嗯，我们待会儿再向李菁老师来讨教这方面的问题啊。尤其很多听众可能想问一下，作为一个相声的这个入门爱好者，我们应该去听谁的段子？那刚才这位朋友啊，叫做黑手猎鹰，他说：“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喜欢听相声的呢？可是你真给他们听，他们也笑，就是缺少推广啊。其实，作为我们自己在这个北京生活的人，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相声在这个至少在北京、天津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很多人会把这个进到小剧场去听相声，当做自己生活的一个习惯。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评价，戴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也确实有，
嗯，
因为好多年轻的朋友啊，他刚开始没接触过相声，
嗯。
他也说不是说我们不喜欢，
嗯，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听过，但是后来偶然的机会，你比如说我们到哪儿去演出，哎，他是真正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哎，他进了剧场听完相声以后，他马上就会改变他的一些看法，
哦，
他才知道哎呦这确实相声很有意思，
嗯，
但确实是刚才他提到的也对，好像是缺乏推广，但是在天津、北京乃至于北方好多城市，实际上相声的氛围是很浓的。
对，
所以北方的观众呢，更多的可能喜欢相声。过去呢，我们南方的观众呢，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他好像这个氛围就比较淡。
对，
因为他们那边好像小剧场的这种兴起呢，在他们那边不是那么红火。
而且很多朋友接触相声都是电视晚会啊。
对，过去年轻的朋友，尤其是80后90后，
啊，
好像再早一点哪怕70后，其实过多的接触相声都是通过电视，
嗯，对，但那不能是全本，
没错，那
就是
这只是相声的一个小部分，
啊，
其实真正的相声的部分，所以还得要劝观众喜欢这个想听真正的相声还得要往剧场，不管是真正的大剧场所谓的小剧场。
但实际上二位啊都是通过电视走到大家的视野当中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群众的认知度哈。二位也觉得这个电视对于相声来说是一个挺伤的一件事情吗？
这个要我说我们反正一直有这么一句话，我说相声发展到今天能有今天这种地位跟影响力得益于电视，
嗯，
但是我说走到今天这步有时候也败于电视。
嗯，这个话题我们先留到下一个时段再和大家分享。
北京时间20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牧村。心悸、失眠、腰酸背疼、容易激动， 这些都是女性更年期症状，多陪她说说话，平稳地度过女性更年期，是女人后半生幸福生活的开始。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型文艺专栏中国大舞台，我是杨昶。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纪念马三立诞辰100周年月响月哏中国相声群英会致敬篇。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戴志诚老师和李菁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才这个戴志诚老师正在对于这个电视和相声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品评哈。话没说完，我们现在继续。
所以我们一直也是有这么一个共识吧。拿我个人来讲，也确实是有这种认知。成也电视，确实电视帮了不少相声的忙，但是我说败也电视，他也给我们添了很多乱。因为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后来衍生出好多的电视晚会的相声，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来讲，那是不全面的相声。最起码的是，因为你既然上人家晚会，上人家电视，人家电视有人电视的要求，
是
对不对？你比如说什么一个专题的晚会，人家导演有他自己的设想，你得为我服务。所以有时候你跟他有点相悖的时候，那你就只能是忍痛割爱。这点不能说，或者时间，本来我们这节目15分钟，表现的比较完整，人家说今天就给你10分钟，你就得想办法从这15分钟当中掐掉5分钟，看似掐掉5分钟好像应该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相声这个
结构
这门东西它就是这么讲究，有时候它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构，你强迫的给它掐掉哪儿，你就怎么感觉它不是那个劲儿，听还能听吗？能听，但是听的那个味儿，听的那个劲儿，绝对就比那十五分钟差一点，就是最简单的，但是你必须服从它。
是，
所以想要上电视嘛，你服从它电视对你相声的要求
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今天二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对二位有一个观察，我就发现这个戴老师讲话是逻辑性非常强的，而李菁老师呢，刚才也说到了，是一个非常考据的，而且在家里会做很多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印象当中相声演员都是大家的开心果，那生活当中相声演员是不是也会稍微有一些严肃的这样的一面呢？李菁老师，
李菁说吧。
李菁老师好严肃。
其实我觉得搞喜剧的人呐、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啊、
就是他台上台下反差很大。
是
啊，我身边搞喜剧的这个朋友们，或者说这个师兄弟们啊，这个同行们，也有一大批是这样的
啊。
其实可能台上把话都说完了吧，这是最最最直白的一种说法
啊。
积蓄力量，为舞台积蓄力量。
这总让我想起这个前阵子辞世的罗宾威廉姆斯啊，就是他温暖了而且娱乐了很多人，但是他自己确实是处在一个相对沉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我还是希望二位今天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展示一下稍微积极的一面。刚才是说到了这个相声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广播界的一些主持人朋友，他们也非常喜欢相声，他们甚至会去天天去捧着有一些这个团体的场，而且呢有很多朋友甚至就自己就在说相声。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这个相声从业者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批非常深爱相声的人，他不指着相声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啊，这个衣食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他是纯粹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爱好。哎，这一点二位觉得对于相声是一个好事呢，还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呢？
那我认为当然是好事，
是好事，
是好事
啊。
因为我们希望，干我们这行呢，不管是你是专业的
啊，
或者是业余的，
嗯，
咱们所谓在现代的话就职业一点，职业的咱们就说是这是我们养家糊口的一个技巧
啊，
养家糊口的一个技能。
嗯，
人家 不止这个养家糊口，那就属于咱们过去讲就是玩票
啊。
玩票来说，他得有一个前提，他得喜欢
啊。
他可以也去不喜欢你相声，可以是喜欢你别的。
对，他可能更纯粹一些。
我是想，他要是如果真正喜欢，能达到玩票的这个了，那比一般的观众又高了一个层次。
嗯，
而且他会对你的相声比一般的听众会更喜欢
啊。
所以他要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他没有别的，
嗯，
他完全就是喜欢，
嗯，
就是玩，
对，
或者哪怕我光听不过瘾
啊，
我自己要亲自
说两段，
哪怕我自己掏钱说
啊，
这我们当然欢迎这样的了，
啊，
越多越好，
啊，
对我们相声有利无害
啊。二位现在在舞台上还能找到那种非常痛快淋漓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吗？还是说每次登台都能有这种感觉？李菁老师，
当然是会有这种感觉
啊，
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呀。这个就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说一段，能够当场收获观众的掌声笑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演员最幸福的时候
啊，
也会把所有的烦心事儿都忘掉。
所以相声这个行当真的很奇妙，就是大家一般情况下都觉得我的爱好成为了我的职业，然后我在做职业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总是会积攒一些负能量和压力，反倒是作为相声演员，他可能更多的压力是来自这个台下这样一种状态，是吗？
嗯，
要说到相声这个行当呢，新时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大家看待相声有一些变化，包括一些年轻的从业者，他们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的高晓攀和尤宪超的红事会，我们也采访到了他们两个人，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当然了，他们也表达了对马三立老先生的感情。
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相声演员高晓攀。
嗯，
大家好，我是尤宪超。
首先来说，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年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致敬专场的演出。
对，
那么我们哥俩今天演的节目呢是传统节目《红事会》，致敬嘛，有一些传统的，像这场演出当中有新的，有旧的，有老的，有原创的。就是各种的风格都会有。那么首先来说，像马老的艺术风格，不仅仅是影响了一代人啊，是影响了几代人。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完全受马老祖的这种艺术风格的影响，而且到最后人马老的相声那种表演人物的刻画，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感知，当然了，说别人不合适，他往自己身上揽，但是大笑笑笑天下之人嘛，他就把世间所有那种好与坏善与恶通过他舞台形象展示出来，包括他有一定的哲学层次在里头。你像我们的开州场啊，天花乱坠说了那么多，到最后我连早餐这个早饭都还没折呢，多大的讽刺，多大的反差，其实它是有哲学意义在里头的。那么我们相声其实更是如此，这是我的一点点的感悟吧。
嗯，主要是因为小时候就听马老师的作品，比如说像什么就很经典的了，挠挠啊，小胡啊，这个，然后对口的相声呢也有很多，我们都是打小就听，而且深受其影响。今天这个红事会呢，我们是知道这个马志明先生是演绎过这个节目，所以说毕竟是一个致敬嘛，所以我们想用自己的就是再小一点年龄的一些世界观呀，跟现代社会的一些东西再去把它改一版，然后今天演绎出来，希望大家会接受，同时呢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些敬意。对，
像红事会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传统的段子，但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就是高晓攀和尤宪超他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想法，而且二位也可能听出来当中的一些改编和当下生活的一种嫁接哈。我不知道二位对于这种改编传统的经典的段子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想法，就如果说改的话怎么样算是改得好，或者说会不会觉得对于传统有些不尊重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戴老师，
这个没有
没有。
但是前提你怎么个改法？
嗯，
你要我说，我是不太喜欢，我也是不太欣赏，
嗯，
这种改传统的东西。
嗯嗯。
你可以融入一些你对这个节目的新的一些认知，
嗯，
包括你的自己的价值观，你的对这个节目的理解可以。但是你要想改，你要完全改了，你干嘛还叫上原来这节目？你自己单溜创作一个不很好吗？
嗯嗯。
我就说，既然继承传统。传统的东西首先是要继承，你在继承的基础上你要发展，
嗯，
发展不是说你瞎发展，
嗯嗯，
您这个本来是这个活，你最后说完这节目 你说我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最后面目全非了，那你与其你不如你就自己再开辟一条新的路子，你再创作一新的。所以我是不赞成所谓的改，看你改的比重有多大。我说所谓其实谈不上改，你要说老的传统节目，那就是你说传统节目，但是你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你融入你自己的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不破坏人家原来的结构，
是
原来的筋骨，
是
你要把它破坏了，我说那就不能叫改了
啊，
那可以说叫你要再新一点，你就叫创新
啊。
你既然我是这么对一个传统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叫老段新说，但这个意义跟这个改还不一样
啊。
那是老段新说是按照我原来有这么一个传统经典的东西，你完全抛开它，是就是照着它的原来那个路子。我重新又写了一个
啊，
这回这个电视大奖赛那个、
哦、
一些年轻人有一个老段新说，我认为那就很好
哦，明白，
而且老百姓也很爱听，
明白，
因为实际上它是面目全非两个不同的节目，
嗯嗯，
但是有关联吗？有关联，只是在内容上，可能在名字上前面是受那个影响、
啊、
哎，我说这个就很好、
啊、
那可能叫老段新说，
嗯嗯，我不太了解这个相声的一些行话和术语哈，是不是包括传统的段子，它实际上也给这个相声演员一些，就是因为他每场可能说的都不一样，他也有一些空间，就是根据现场啊观众的一个反应，自己加一点东西进去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呢？李菁老师，
会有的
啊，
我们基本上会留出5%的这个余地来、
哦、
啊。你比如说我当天白天发生的一些个社会热点呢、啊，晚上进剧场的时候就可以即兴加在里边，或者说呢，演出过程当中现场出现的一些个临时性的这突发状况呢，哎，我们也搁到这个节目里边，哎，这个余地是有的，但是这个比重呢不宜过大，我觉得这还不是一个即兴表演，
明白？
那我们一定是经过精细排练展现的一个艺术作品，然后你要是变成30-40%都在即兴说，那也不对了就
啊。其实刚才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高晓攀和尤宪超他评价这个马老先生，他说到了就是他作品当中的一些这个抓人的地方，而且有些作品达到了一个哲学思辨这样的一个高度哈。这我觉得就可能是属于这个当下的年轻人在看一些非常传统的尤其是名家的这个段子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判断和研读。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不少的相声名家，他不光是相声说得好，写得也好，
对，
就是他有自己这个创作的这个能力哈。咱们先来聊聊这个关于这个相声创作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上直播之前，我跟二位也有一个简短的交流，我就问说，哎，当下这网络上流传的这个段子啊，一段一段的，
嗯，
和相声的包袱，它是一回事吗？
这个要按严格说不是一回事。因为好多我说为什么叫专业的，
嗯，
或者是有专业的有业余区分，我说其实就在这儿，其实现在喜欢相声的人太多了
啊，
而且我们现在也是苦于创作上面，也确实是比较艰难
啊，
比较艰难的前提就是因为好的东西偏少，
嗯，
你说我们现在要搞一个什么东西，我可以网上好多朋友我随便发一个信息，
嗯，
可能会回读来很多，
嗯，
可能几十段甚至上百段，
嗯，
但是你把这些东西拿过来你仔细一看，可能能用的几乎没有。
哇。
但是呢不是说他没写好，他有的节目业余的包括是爱好者，
嗯，
或者是玩票的，哎，他那个点子挺好，
哦，
但是他整个的作品出来你感觉他要离到拿到舞台上，
嗯，
这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这也需要我们在从中挖掘，
嗯，
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一大段20分钟恰恰我可能看中了他那个一个包袱，
哦，
这一个包袱我们可能给他摘出来，就有打这一个包袱引起可以再进一步的升华，
哦，
可能衍生出来一个比较不错的作品，
嗯，
所以就是说好多爱好者确实也喜欢，写的也好，但是就是水平咱们说实话有的是刚入门，
对，
你要说够上舞台上，我们一切的标准都说实话最后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你能不能拿到舞台上，
对，
这是我们一个最量化的一个标准，
是
能拿到舞台上的我认为才是一个 比较成功的作品，最起码你在舞台上在磨合以后，经过多少年的可能是打拼啊，多少年的磨合，可能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所以我说相声难，它也就难在这儿，就跟刚才你讲的那个，为什么我们管我们这相声叫活呢？其实就是活动的活。这里边其实有多种含义。我说一个是你得要他给他演活了，你得要给他说活了。再有呢，就是刚才你讲的，他可能李菁刚才也说了，还有时会留一点余地。你是每一场观众不一样，剧场的环境不一样，所以这里会允许你有一点自由发挥。但是实际上看似漫不经心，以为是即兴的，实际上都不是。那都是我们在舞台上，只要是经我们说出去的，那都是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构思。最起码有你整个合乎你相声规律技巧的东西，才能够传递给观众。
就李菁老师的话说，就是没废话。
当然了，这是力争做到没有废话。貌似感觉他可能是这话不重要，实际上你最后总体的作品一看，
对，
他那每一句话都有用。这就说到马三立先生马老，他的好多小段其实就是有这个精妙之处。好多年轻朋友也说，我们好像刚开始听马老的这个没这么可乐呀，感觉他的话好多都重复啊。这是一般的听众。你说我们从业的，你再拿出他那东西，实际上你看似他这地方他怎么说三遍，这个
弦外之音，
他哪一句都有他的用处
啊。
因为你多一点过了，少一点那分量不够。这就是老先生他的精妙之处。
对，所以相声其实和任何一个严谨的艺术一样啊，它实际上就比如说电影，它没有一个镜头是没有用的，相声也是没有一句话是没有用的。那李菁老师经常是在这个难得的闲暇时光还是在研究相声，那您在这个创作相声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或者说您对于当下这种比如说大量的借鉴网络段子这样的一些相声的这种创作方式有什么样的属于您的看法？
对，刚才其实我也说了，相声呢它是一门严谨的艺术。就是我们茶余饭后啊，大家在这个饭桌上互相讲一个段子，讲一个网上我听来的段子，那么可能我学来的也就是80%，我听了一遍嘛，我记住80%，把大概的梗概跟大家一说，哎，也能引来哄堂大笑。那这样的节目，这不称不上节目了，这样的东西你要直接把它拿到舞台上就那么说了，它能是一个严谨的艺术作品吗？它肯定不是。
是
你像侯宝林大师当年那个醉酒啊，那它就是一个小笑话。但是它改编成一段相声之后呢，你已经跟那个笑话已经变化很多了。
对，
包括我的老师施胜杰先生，他原来演的那个收电费的那个，那物理鹦鹉学舌的那个，那最早也是他当评委的时候一个选手的一个笑话段子
啊，
他跟那个选手沟通好之后把他拿过来，也经过改编的。就是说这些素材我们都可以去用，但是一定要用相声的技巧呢重新把它改编变成我们的节目。就是戴老师说的，画到我们这节目里边，哪怕是这一个包袱我们用了，哎，把它用好就行。别把那些段子吧拼凑起来直接在舞台上去展现，那个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
或者今天二位嘉宾给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些点啊，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后比如说您走到剧院里您听了几段相声，评价这相声到底好还是不好，成为大家的一个标准。好了，听众朋友，说到这里呢，还是来继续为大家送出一个相声段子，这是来自马军和盛伟为大家带来的礼仪漫谈。
谢谢您的掌声，谢谢您的掌声，谢谢您的掌声，好，谢谢，
好不要脸。
天津人懂相声，喜欢相声，捧马式相声我们是追随者。虽然说我条件不太好，嗓音条件不太好，不打远儿，
我嗓子不好，
唱歌不好听，相貌可能远处的看不见啊，看不见，你们很幸福，真的。长得反正有点无组织无纪律，你知道吗？
长得不好。
一年我才演两回。
哪两回？
一回清明节，一回7月15。
那这日子怎么出来了？
今儿不给我老祖来拜寿来了吗？我长得差点，没有办法，我也希望我长得俊点，长得高点，都不怨我呀，
怨我。我就问问，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相貌不占，声音也不太好听，好在有一颗真挚的心给我们亲爱的朋友演出。
对，
还有天津有一个重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
我们天津人特热情，特豪放，喊称呼都跟别人不一样。
称呼有什么不同呢？
我举个例子，
您说说。
我父辈，我60来岁的老朋友们习惯称呼人为爷。
这么称呼，
俩人一见面抱拳拱手这么叫。嗯，哎呦，这不是张爷吗？
我得这样。
姓李也是，哎呦，李呀，
那你看
对方不能答应。嗯，人一喊你，哎，不行，那不是天津人，
不能答应。
咱老天津为怎么着？
咱们
一个字一大串给请回去，
这还还回去？
礼尚往来就是我们天津人。
咱给大伙展示一回行吗？
咱父辈的礼节啊，
来一回
试试。哎呦，你姓嘛来着？
这就忘了是吗？
含糊有点。
姓盛
啊，他姓慎啊，很骚气的姓氏啊。那你应该叫大腰子呀。
谁姓慎呢？
你什么嘴？什么
姓盛？
你这口齿不行，把那袜子吐了吧。哎呦，大腰子不是。
姓盛，
都把我弄乱，你叫嘛？
姓盛，盛伟
啊，老弄乱，真是。哎呦，这不是盛爷吗？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体育馆有回声啊，
看着矿呢，我说
很好很好啊，很好。
不是好，我这个对吗？
对。
不是不是，我看他们都乐呢。
那是鼓励你。嗯，
是是吗？
啊，有的朋友说了，是这个一大串，哎呀有点繁琐，
我太麻烦了，
一个字也可以。
就一个字，
大老爷们要那阳刚之气呀。
再来一回。
好。哎呦，这不是上爷吗？爷。
回声越来越明显了。
那说明这事儿就定了。
什么事儿不称呼吗？
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一大串一个字都很好，两个字呢？
嗯，
不太好，两个字不好。
不不不，你等，
我真的我
一个字行吗？
好啊，
一大串呢？
可以，
那俩字也行啊。
你有这要求？
你可以试试吗？
满足你，
来呀！
哎呦，这不是圣爷吗？
别来这套，想玩我？一会儿我一叫爷爷，
哎，你们也痛快，我也痛快。
我不痛快了呢。
我们天津的爷们耐斗行吗？
我开玩笑，
不允许吗？
啊，这可以
啊，过得着啊。
行行，
你看礼节有所不同。
礼节又怎么不行？
你看啊，北京城有这么一种礼节。
哦，
我这个区县是在哪儿呢？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我那个时候，
北京城礼节是请安礼。
请，这电视剧里见。
哎，咱可以给朋友们那个复演一下，
再展示一回。
哎，那个年代当初北京城的礼节，
来一回。
哎呦，这不是盛先生吗？
这不马先生吗？
我给您请安了。
我给您请安了。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哈哈！要到我们天津卫骂礼节？
什么礼节？
磕头。
哟，这是大礼啊，
多实在！
是啊，
天津卫的爷们儿不分地点不分场合，马路上一见面趴地下就磕，
趴地下就磕，
多新鲜呐、
啊！咱展示这个行吗？
太好了，来
来来来，
哎呦，这不是圣爷吗？
这不是马爷吗？
我过年没看你去，
我给你拜年了，
我给你磕头，
来，我给你，
我告诉你，我下
去这个。
你没磕呀？
我抢不过你呀、啊！你多厉害，你这个！
我多贱呢，我
很实在
哦，实在。
是刚才说咱们这一块
哦，
你要说到了外国还不一样，
外国怎么了？
你说欧美国家，
嗯，
欧美国家讲究亲吻，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位，见面之后亲不同的地方。
这么讲究？
你看，比如说两个男士，
大老爷们儿
见面亲双颊，
就这腮帮子。
哎，对了，
咱演一演这个
啊，可以啊。现在就欧美国家，
欧美，
咱们是两个大老爷们儿，啊，
这不唐山吗？这
就是说这意思，扮演嘛、哦，咱都是欧美了啊，
欧美的，
啪，咱们亲这儿啊，
这个
是啊，
来来，
啊，我的朋友，等会儿，朋友你太黑了。哎呀，你哎呀，你看看这都没地儿下嘴呀、啊！你亲完你都得救饼，你知道吗？啊啊！你们也不鼓掌，你这怎么亲？你说你
晚上吃的什么呀？
榴莲。
你不知道演出吗？你
要是夫妻。
哦
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嘴对嘴，
夫妻就是、
哎、又没有结婚，求婚可浪漫，
求婚怎么浪漫？
亲手背，
手背，
哎，男士单腿下跪，很绅士吗？
嗯，
亲女士手背一下，这个浪漫，这个，
咱演这个，
行行行，
来、这个、
求婚嘛，一男一女啊，
哦，
那个我演那男的，你挑一个，
我演条狗行吗？
不允许自己演自己，
那不就剩女的了吗？
啊，您进入一下角色，现在您就是一个美国的女郎，
美国女郎，
我求婚来了。
进角色，
亲爱的，
讨厌，
亲爱的，
躲开我。
亲爱的，
一鞭子去！
干嘛呢？你这矜持不等于犯贱，知道吗？
什么话？你这
干嘛呢？让你伸手，我这左一趟右一趟的，我跑这圆坟来了，我跑这。
什么叫圆坟啊？
这不说亲手背，你干嘛呢？这是
你说怎么办？
伸手？
那你说伸手，真是
亲爱的。他说婚结不了了，我告诉你。啊，行了，你看他手也是这个色儿的，你说订婚了啊？
没没没，
去教堂
看看。什么教堂？这就订婚了？
订婚了，
就一下
啊？可不一下呗，
你多来两下。
你要脸吗你？你大姑娘拿手绢，亲哪亲哪亲哪亲哪，就一沾衣裸袖便为师姐，点到而已。
一下就行，
哎，代表美丽的爱情。
哦、
要长辈见了晚辈亲额头，
我就脑门啊。
哎，爸爸见了儿子，爸爸亲儿子的额头，
哎，有意思。
一见面啊，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不是，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型文艺专栏节目《中国大舞台》。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纪念马三立诞辰100周年月享月哏《中国相声群英会致敬篇》，众多的相声新锐少侠带来一场巅峰笑龄大会。 北京时间20:33，还在某的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型文艺专栏中国大舞台，我是杨畅，今天为大家送出越响越哏中国相声群英会致敬篇，向马三立老先生致敬。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来了戴志成老师和李菁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分享相声的点点滴滴，同时来点评一下这台演出当中的一些可以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在这里呢还是想多跟二位聊一聊啊，因为可能只能再陪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相声的生态当中呢，会发现有很多的团体，包括李菁老师有自己的这样的团体哈。除了这样的这个情况之外呢，在这个师承之外还有很多半路出家的一些从业者，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不知道二位对于这个不同的团体或者说不同出身的这样的一个相声演员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种判断，会不会觉得这个是相声界的一种这个百花齐放，还是说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良莠不齐。戴老师。
我对这个倒没有没有别的，我也不是说看不惯，没有，因为这个我是讲我们相声是讲个师承门派，因为这是有点过去留下来的，
是
因为过去我们这个相声这个行业等于没有学校，
是
你怎么能证明你是这个圈里的人，所以你只能够靠拜师，拜师学艺，就跟现在的你的一个资格证书，你的上岗证书，
对，
实际上是一个道理。但是现在有好多年轻人也没有师傅或者没有拜师傅，从学院里边学出来的，这也未尝不可，没有关系。
现在还有学院这条途径，
对对对，他还有学院的这个，但是我相信他会干到一定的时间段，他也得走入。
现在好像也有很多年轻的相声人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
自己摸索着来，最后拜一个师傅。
哎，他刚刚开始，可能他是从学院里边，或者是我们那阵讲，跟谁学的，跟陆老师学的，跟录音机学的然后他就喜欢，可以吗？喜欢，然后你进入了专业的学校，或者现在有我们的大专班，有好多的戏剧学院，或者也有我们专门的相声专业的一种培养，一种表演，还有北方曲学校，现在呢我们叫城市艺术学院，都是大专班。也可以，但是他一定会干到一定时候，他逐步的走向了职业，他可能就会还得遵循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师承，因为他可能必须他还是要找一个师傅，因为找一个师傅现在可能并不是说我才有资格上岗了或者证明我是进，不是，他一定是喜欢上谁，因为他经过他自己的摸索，可能我适合于哪方面，往哪个表演特点上靠，或者我更加喜欢哪位名家，他可能就会慕名我去拜师，然后更进一步的去学习相声的表演，相声的技巧，乃至于相声以外的一些东西，他等于就叫访高友，访高人，可能老师呢也是逐渐看着这孩子不错，也有意想收呢，也可能慢慢的经过别人介绍啊，哎，这孩子不错，我确实想收的，想收的什么目的，实际上过多的是想把我自己的对相声的理解或者我的所谓的这些技巧吧，能够教给孩子，让我们把这门手艺把这门技术呢更好的传承下去。所以就说你拜不拜师或者从哪儿出来半路出家，我说这都没有，对我们相声都没有别的影响啊，都可以，我认为这个不影响。
这个艺术都讲口传心授，我不知道就是戴老师您和您在这个和师傅这个互动当中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这个学习的一种方式呢，他更多的是怎么教你的，我想象当中比如说啊拉到一个什么房间里头然后那个就开始
刚开始呢学，因为我还好，我是15岁进了天津曲艺团学员班，我就开始学习专业的相声，当时有老师，有好多老前辈，你像郭荣启先生啊，马三立先生，这都教过我们，但是呢他不是我的专业老师所以后来呢团里不就说你们自己得找你们自己的专业老师，专业老师呢我们后来是经过别人的介绍，我们就找到了后来我的恩师李伯祥李先生当时他是文革以后等于落了赔了，在房间公司那儿看门呢，后来我们是把老爷子请回到团里边，那是专门的 教我们。当时那阵儿呢，我们还没拜师，那阵儿就是老师
对对对
学生。
怎么教啊？
实际上怎么教，跟大家一样
啊。
其实跟好多艺术门类，你学唱歌的，包括学戏的，实际上一样。我们叫一对一。
哦。
实际上就是老师，今天早晨咱们八点钟开课
啊。
今天咱们就先说学哪段吧。
啊。
你比如我们，比方说学一段八扇屏，
啊，
然后老师就先告诉你这一段。大体的内容，过去谁讲的好
啊？
谁说的好？
嗯，
你们现在应该怎么说？先把词儿背下来。
天
哪！我们过去有本子，有传统的本子，先背下词儿，然后哦，背完了，行，今天先照着你们能背的、理解的，先给我说一遍。反正就对着他一人说呗。
啊，
说完了这儿停，这儿你就没明白
啊。
这句我认为你这儿就这么说就不对
啊？
为什么不对？你那情绪跟你那个节目的内容段子都不一样、
哦、
啊，这就是一点一点的，然后可能感觉你这教了一段时间、啊、这段可以上台去演演试试了
啊、
哦、然后我们那就团里就组织演出见见观众嘛
啊、
嗯哦、可能在场上你使一遍，老师在旁边侧幕条那儿就听着下来趁热打铁
啊
啊，
马上来
学生这点呢，刚才今天你前面这个电话哪哪哪我感觉不好，这个下一场就要注意这个、
哦、
实际上就是这么，也是等于跟跟人家教学实际上一样，
有体罚是吧？
但是很少有体罚。我过去可能是师傅带徒弟的有、但是我从七十年代干这个，我感觉就没有体罚了
啊、
因为一个是都是进入了一个专业的团体
啊，对，
也是制度的问题。
嗯嗯，
因为说实话，过去这是私人之间的
啊，对，
现在是你都进了一个表演团体，国营的，你怎么能？我们开个玩笑，那徒弟不说师傅，那就算师傅不错了，你还敢打徒弟？不会的，没有没有。
明白啊，原来也是磨出来的。这段话分享给李菁老师，这个高级小虾米，我们的一个听众，他说，他又说回马老爷子的这个段子啊，马老爷子相声当中幽默如微波炉加热，是从骨子里往外那么哏儿。马老爷子的相声又像银行储蓄那样，可以先存着，然后连本带利一块笑。举例，上学的时候，如果老师讲课不带劲儿，和同桌对上一段八马褂，然后就可以下课铃响了再笑。马志明也很棒，马家相声按照我们的话说，那叫玩意儿，拿来把玩欣赏的。诶，像李菁老师也说，经常自己在家里头也会找到一些段子来反复的听哈。我们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为什么有的段子你可以反复的听，你都觉得其乐无穷，但有的东西可能听一遍都觉得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特别想就是请教一下您，就是您觉得这个什么样的相声，或者说就您作为现在这个新锐的翘楚，您会想说我创作一个段子让它能够让人反复的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哎，这可能是所有演员的期望
啊，
大家都愿意出一些艺术精品
啊，
但这个难度很大，我们也望尘莫及。
嗯，
因为刚才像您说的那些个就是传统相声里边的经典呀、啊、可以反复欣赏的，那都是要么艺术家的水准登峰造极了，要么人家是千锤百炼的这个作品，我们才从事这个专业多少年呢，所以这只是一个期望，良好的期望而已。
嗯嗯，
这个因为我们没有赶上很多的这个老先生他们在台上是一个什么样子，没有直接看到。
嗯，
但是现在呢这个媒体很发达，那么有一些个老的音像资料呢陆续的曝光了，
是，
哎，还有一些个这个音视频的东西我们能搜集到，这样给我们的学习呢也带来了很多方便，比如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八马褂、
啊、
我就可以搜集不同的版本、
哦、
我来对比听，当然作为从业者来说了、哦、我们就对比着听、
嗯、
那其实作为观众爱好者来讲您也可以这样、
哦、
啊，您找几个不同版本的同一个节目您对比着听听，很有意思的、
嗯、
就像戴老师说的，那一个作品不同的演员演绎他风格是不一样的，他加入自己对这个作品的理解、
嗯、啊。我们都说人要有一个大爱好哈，这个爱好呢，很多朋友会把它钻研到非常的深，非常的精，然后你就会发现，和你只知道皮毛的时候的那个乐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李菁老师在反复听一个段子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听那包袱，已经不是在听那东西逗你乐的那个点
了。对了，对了，就是我就听了铺垫的这些个话
啊。
啊，
这个乐趣能够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吗？就比如说您举个例子，您听了哪段你会觉得哇 他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
我就跟您这么讲吧，您比如说侯宝林先生的《夜行记》
啊，
那他可以做视为这个新时期相声这个代表作之一。他是一个，你看，就是侯先生跟郭先生这种配合，他那个话
啊
接得非常严谨、
啊，
你去掉哪一句话，可能前后都不成立。
嗯，
所以呢，我们后台啊，有时候就做这么一游戏
啊，
就是其实我们后台业务氛围也挺好的，
啊、
就做这游戏。
啊
比如谁提一句，可能也不是诚心提的，就是聊到哪儿了，哎，跟那个这个段子里边这么一句台词啊，可能有关联，哎，他就把这句提出来，剩下演员呢都可以往下接，
嗯，
做这种接龙的游戏。
哦，这
哎，你那就
乱接是吧？
那对，按人原来那词儿接呀、
哦，
啊，那你就知道这些人都是听了这段多少遍。
哦。这个就是节奏啊分寸啊火候啊，就从这个过程当中就能体会出来。
对，这是学习的过程，你学人家怎么接这话、
啊、
你可能换一句话他也能接上，但是
他就不如
那句合适。
听您这么一说，刚才这位听众留言他很专业，他和他同桌就跟那对，你知道就跟那状态差不多了。
这就是听得出来他很喜欢相声，
是，
而且也很懂相
声、
啊、实际上也跟听众朋友讲，喜欢相声您不冤也不亏，
是
对您自己绝对都有好处。因为这个行业啊，您是越喜欢您就会越上瘾。
嗯，
我们说这一个好段子为什么它百听不厌、
嗯、
其实我们说句最俗的话，它得金听。
哎，
这什么叫金听？说实话您越琢磨它就越金听。
对，
等到什么时候您都懂了，哎呦，我怎么听了一百遍我可能又跟听十遍的时候又有不同的感受了。
对，
这是您听出门道来了，这就证明这个段子金听。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段子都能达到这金听。但是现在有的段子咱们现在确实是刀快水热一秃噜一个，那个那有时那就不能叫段子了，那就不金听，有时听一遍就扔脑后去。
我听二位讲话我真的很感慨，就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都非常讲究一个叫做实用主义，大家都会想说这个什么东西有拿来我能用啊。你要说这个二位其实都是我觉得跨界，你像比如说戴老师演电影啊，演电视剧，李菁老师就更不用说了，这喜乐街非常的收视火红的一种状态。但为什么还是对相声是因为可能自己会给自己一个烙印，就是我是相声演员，同时这个相声是真正发自内心从小的一个热爱的一个东西哈。但是要真的是从这个所谓实用主义出发的话，可能它不能带来最大的一个所谓收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呢它能让我们快乐，而且能让我们会有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哈。咱说最不好听一点的就是，如果您精通相声，那听二位老师今天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讲话，我觉得就俩字，讲究，就是接话的时候的那种状态，还有就是语言的那种严谨度和这种逻辑性，真的是我觉得很多职业主持人都不一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心情。还剩十几分钟，那我觉得还是要跟二位再聊十几分钟。后面一个小时集中给大家放段子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的相声名家呀，他可能我不知道是在电视机时代还是在一些这个更久远的时代，可能是通过收音机，他通过一个作品他能红起来。但是现在好像过了这个时代了，二位怎么看？二位，但是呢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比如说待会儿可能为大家放出的这个苗阜王声这两位、嗯、这两位可能还真就是一部作品红起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是我们已经过了这个时代呢，还是说实际上我们还是真的缺少那种真正立得住的作品？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作品，还是能靠一个作品红起来？
我认为是可以
啊，
因为但是它会有它的基础
啊。
你看，就跟你说到的苗阜王声，他、
啊、
你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也不是靠一个段
啊，
实际上。他是那一个段子《满腹经纶》
啊、是，
但是他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啊、
他已经演了好多年了，然后他已经把这个节目演的基本上他驾驭起来很自如了、
嗯、
但是有了一个机遇、
嗯、
有了什么机遇？说实话，我说你得要感谢我们广播电台、
啊、
他是最早上的我们广播电台、
啊、
然后参加了我们中国曲家协会组织的 年底的一个精品的汇报演出，
嗯，
然后在那个演出当中，这个节目一下子就挺冒尖儿，
嗯，
让大伙反映，这个节目不错，
嗯，
当然局限观众很少，民族宫大剧院800多人
啊，
不到1000人，但是有的电视台的导演人看了。哎呦，这个节目好，他实际上又用到晚会，然后哎，你来再把这段说，然后人北京台一看见，哟，你中央台用这个挺好，我们这也，他实际上是这一个节目，
嗯，
但他绝不是说靠着一个晚会，
对，
实际上在近期这么2个月3个月，他播放的频率很多，
明白，
所以他传播的可能就广一点，大伙儿才知道，哟，确实有这么一段子，再加上又参加大奖赛，然后我也可以再拿这个作品。
嗯，
再加上我们评奖评选什么什么优秀节目，他还是拿着这节目，等于就在近期当中，他是一直重复着出现他这一个节目，
对，
可以给大家的印象，哎呦，这是一个段子，其实也可以这么说，靠着这一个段子，
明白，
大家熟知了他，
啊，
熟知了，哦，在西安还有个苗阜王声，实际上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很多，但是好多人并不是靠这，因为这种机会毕竟是很少。
嗯，
当然你包括今天我说像李菁啊、
哎、
云伟他们，
对，
我认为他们就不是靠着
比
赛这个一个，实际上他们是这么多年在底下、嗯、在小剧场一直，而且按照我们非常规规矩矩的这种发展、这种传统的道走，然后自己传统的节目继承的很好，而且在这个继承当中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东西，是一点一点的被大家熟知，而且被大家喜爱，然后你才衍生电视台，哟，这该用这哥俩了，或者哟，这他们这俩节目太好了，可能不是说每一个节目都太适合我，但是我就用这人了
啊，
他们一点点的大家越来越熟悉，
明白，
越来越喜爱，他们可能走的是这路子，大部分但实际上是走一个节目走红的，现在机会毕竟是很少。
刚才就是准备这期节目之前啊，我还专门上这个知乎啊，输入相声，我想搜集一些跟相声有关的问题。然后呢，有人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奇葩的。他说：“为什么捧哏都是胖子？”结果坐在我面前两位都不胖，尤其他还贴了一张李菁老师的照片，说：“这个胖吗？”哎，李菁老师，您和这个何云伟也是这个搭档多年哈。您刚才，我记得您面对媒体曾经说过一个什么叫做好的这个搭档的这种关系啊，就是两个人处在一块处腻乎了。您怎么解读这个腻乎这种感觉呢？
这不是处腻乎的，我说的是演出的时候、
啊、演腻乎，
对，演腻乎的、啊、这个我们有一句意谚是老先生告诉我们的，搭伙三年不火自转。
哦，
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嗯，
就是这一对演员呢，首先他适合搭档去说相声啊，需要具备一些个基础的条件。
是，
就是他外形，就俩人站这儿，他像一对儿、
哦，
像一场啊。有的可能个人
脑补了，
个人能力都很好吧，但是他站一块儿，他怎么看怎么不像是一场节目的演员、
啊、
也不行，
就是气场，
那就该事倍功半了
啊。
哎，他首先看着舒服，
嗯，
就个头上啊、长相上啊搭配起来舒服，再一个张嘴说话呢，他这声线搭配起来听着呢他也不刺耳。
哎，
这就是基础的要求，在这个基础的要求之上呢，那就需要俩人去磨合了啊。你合作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我说的，我们有所谓即兴表达的部分，他可能开始在即兴的时候我就能感应到，
嗯，
他往哪个方向说我就不会破坏他，而且辅助他往哪个方向去、
哦、
这就是两人时间长了，
明白、
嗯、他就能在舞台上形成那种腻乎的感觉，他不是俩人处的腻腻歪歪，不是，
我一看这还可以，
俩人处腻腻歪歪就悬了，
那就该出事了。
这个戴老师看春晚了吗？
我看了看了
啊、我能问那个问题吗？
能问，没有问题。
就是李菁老师那个喜乐街在那个节目当中啊，有人说这个节目说歧视女性，那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个节目呢，也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吗？李菁老师您自己怎么看？您怎么会觉得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这样
啊，
这个喜剧啊，很多时候是演员在用一种自嘲的方式
啊
来表达一些东西。并不是说呢，我们 他怎么可能是我们创作这个节目的初衷是讽刺那些个大龄剩女呢？他不可能。
对，
那只不过是你看贾玲她的那个外形，她用作一些调侃
啊。
我们也经常在这个我跟何云伟表演相声的时候，用她那个头去调侃调侃。
是，
那他没有，他是善意的一种调侃，他不是一种讽刺、
嗯、
啊，更不会把这讽刺作为这节目的主题。
啊
因为这个众说纷纭
啊，
实际上你任何一个作品出来，我说在中国搞喜剧，因为我们相声在喜剧范畴之内，在中国搞喜剧最难。
嗯，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是在夹缝中生存，
是，
这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这婆婆太多，说实话，要都听了这婆婆的，这中国喜剧就没法搞了。
嗯，
你就说就跟他们这个春晚这节目，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一大栏目的东西，
是，
而且给它弄到春晚上，我认为就挺好，因为它是，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和两位老师聊到了很多哈，可能聊的稍微有一些散，但是呢，其实万变不离宗，对相声足够的爱，对相声的妙处深刻的一种体会，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二位的话语当中体会更多相声之妙。北京时间21:02，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型文艺专栏《中国大舞台》，我是杨昶。在相声界乃至文艺界，马三立先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代表了相声的一个时代，影响了几代演员对于相声的理解。那么去年呢，作为纪念马三立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越想越哏儿中国相声群英会在天津人民体育馆上演了。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两位参与演的这个嘉宾，戴志诚老师和李菁老师，也分别分享了他们和相声的情缘，对马先生的认知，以及对于相声现状的一种看法。我们接下来呢就花比较集中的时间为大家送出越想越哏儿致敬篇，这是新锐少侠们带来的一场巅峰的笑龄大会。还有高晓攀和尤宪超、李明宇和迟永志、王自健和薛英杰、何云伟和李菁、苗阜和王声、金燕和李国庆、马军、盛伟、郝梦春和刘磊等等相声界的新生力量齐齐登场，拿出自己的拿手的节目。那接下来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由郝梦春和刘磊带来的数来宝。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哎，感
谢，
谢谢，感谢老几位。啊，今天是纪念马三立老祖诞辰100周年的致敬专场。
没错，专场演出。
你看，我是马六甲老师的学生。
对，
这个马三立先生呢，也就算我老祖。
那可不。
啊，这个马三立啊，这是中国相声的一面旗帜。
那可不，
里程碑式的人物。
对
啊，这个天津观众捧这个马老祖，
哎，
全国观众也喜爱，
都喜欢马先生。
老先生瘦
啊，对，
瘦啊，中分，
哎，
大耳朵，
有特点
啊，嗓音呢特别有特点。
嗯，
然后一上台，观众起，哎呀，就是体育场喜人了
啊。对
啊，一上来啊，我是马三立啊，有个家头没跟听户们啊见面的。
您还别说，学的惟妙惟肖啊。
嗯，大伙儿还认得我吧，认得我啊。
你看看
今天这个刘磊啊，到这边专门给我接来，说这帮孩子啊致敬啊，什么这受宠若惊。
我给接过来的、
啊、我高兴啊，高兴、啊、我今儿这么着，我呀，我给大伙儿我唱一个啊，我唱一个怎么样，我唱
马老祖唱的节目可少、
哎、
您今天跟大伙儿唱个什么呀？
我听说 我到那边我上网啊，我上网我查了、
啊、上网
哎，你们现在生火的小苹果、
啊、
哎
好、啊，马老祖要给我们唱小苹果。
哎、啊，我来两句啊，两句。
好好好，
我要啊，来啊，
来来。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这么爱你，都不想多呼呼的小人，我把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
火。
这个时间啊差不多了，我呀我到这边我还个演出，
我还演出，
我先走，我跟刘磊啊我们俩赶紧那边穿底啊，我
那个老祖
啊，
我就不送您回去了。
嗯，不不行，
送您回去他没车能回来呀。
不是，你不回来了你就到那儿跟我。
不，我傍不了菊花，
凤山我不要了。
不不不，我还在这边开场，朋友们欢迎，是吧朋友们，我这边开场，我先不过去，
对不对，就观众喜爱。
哎，
一听老祖这嗓音就爱听，
喜欢的
啊，代表作十点钟开始，
好，
尤其那挠挠，
哎，
多好，
没错，
观众都喜爱。
对，
天天观众喜欢相声，
哎，
更喜欢曲艺，
那可不，曲艺之乡啊！
哎，曲艺什么？尤其天津地方剧中啊，
嗯，
天津石调，
那带着了，天津石调，
哎，天津快板，
没错，
这都是天津地方剧种。
对，
快板是前身就是数来宝，
嗯，
知道吗？
嗯，
像后来快板分了三大流派，
那我问问你，这快板的三大流派是？
王高礼，
你介绍介绍。
王派，王凤山，
哦，王先生
也是老祖晚年那个捧哏的大家。
啊，没错，跟马先生合作，
对吧？
嗯，
那个王凤山，
啊，
王凤山打板好看，
是吗？
横端着小板，哎，横端着小板，沿起板落，知道吗？半说半唱。
怎么着？您也说到这快板了，您能不能跟我们学学这王派快板？
打的王牌快板，
朋友们，咱让他来来怎么样？哎，他这掌声来来吧，
啊，
学学王牌。
王牌快板，
哎，
那主要看王老师打板这个
来来，
啊，不一样，
来来，
哎，主要是这样，
哎，
照相的，赶紧啊！你看，这边这边啊，这边啊，哎，那边啊，啊那边，哎哎，老师，
哎哎，这个动作你别动，你像纸烧过，
纸烧。王先生有张这样照片，您回对一模一样啊！
就你这模样还照相？
哎，王派最好的唱段哪段知道？
你说说。
双锁山，
哦，双锁山，
哎，里面有花字儿。
什么叫花字儿啊？
形容人长得漂亮，
嗯，
不说直接说。你现在形容女同志长漂亮，呵，这白富美
啊，对呀，啊，
对对，这姐子长得真瘦
啊。
以前不行，用花的名字形容。
你要会，你给我们来来，
我来来这个，啊，
你来来，
哎，延期版落在是这个
啊，唱唱
花字儿，介绍女同志长漂亮，
来来。
只见她满头乌云巧挽的盘龙花的髻，墨根扎的本是红花的绳。桂花油擦头明又亮，压鬓的金花黄灯灯，柳叶花的弯眉长又细，葡萄花的杏尖水灵灵，山胆花的鼻子，樱桃花的口啊，玉米花的银牙口内城，元宝花的耳朵真好看，上边带金香花的插花又眼明啊，指指尖尖好像晚像花的玉玉，散花的胳膊白生生啊，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梨花的镯子照暗龙，上身穿石榴花红女道，梅花抄的把大襟绷，口门拧成葫芦花的帽，五个扣子全是那金镶边的小莲蓬啊，下穿中衣苹果花的绿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千百样的花草上边绣，绣的是当当朝阳喜气登梅，梅花穿成啊，紫金花的狗腿，蛇皮花的袋儿，裙带三飞啊，钉子金钉啊，人要不动灵，我想的人要一动灵，鲜明啊，先走一步啊，哗啷啷响的后退两步，想哗啷，姑娘她不紧不慢走了一个十字连环步啊，西的绒花的扔的又好看，来又好听，
好。哎呦，您别说呀，真俏皮呀，
哎，这王先生，
哦，这是王派，
确实好。
那李润杰李派李先生什么特点呢？
李润杰李派快板书的创始人。
对，
李先生把相声、评书、西河大鼓这种姊妹艺术融入到快板当中。
这么着这么着 啊 您再给我们学学这李派。
李派的开场板
来来，
跟王派不一样，
来来，
另一工具，来来这啊。一张一模一样照片，你对去。
您怎么又让朋友们照相？
对，你对去，一模一样，知道吗？
哎，唱两句李派，
唱两句李派，
唱
的李派代表作什么呀？劫行车。
哦，劫行车有名啊。
哎，双枪老太婆，咱唱几句，
来
学学李先生
啊。
确实啊，鸡毛而已。
来，
这个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湿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挥汗如雨的烧心窝。可这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是一阵大雨赛个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可这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可这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山坡。
嘿，您听听，好好好
啊，对，半说半唱。
那这个高派呢？
高派，北京高派，
嗯，
高凤山先生。
高凤山先生，
哎，高先生的演唱最接近数来宝。
嗯，
啊，而且高先生有段名段。
哪段
啊？高先生名段就是《同仁堂》。
哎呦，这个节目可难呢。
哎，
一口气汤汤汤三百多句，这就得唱出来。
那倒是，
而且有几百味药材。哎，你来来这个怎么样？
来了这个，
来来这个。
他说的没错。
那
啊，好几百味药，汤汤汤一屁不是一气呵成。哎，
不是那个
一气呵成，
挺好，器官长到了，
够了，像话吗？对，一气呵成。
哎，一气啊，
这段里面请出来一位医药行业的祖师爷。
哪位？
孙思邈先生。
嗯，
今儿咱别我自己
怎么着，
咱俩配合着，咱借着医药行业祖师爷孙思邈先生，祝愿在座的各位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带来这段同仁堂。
得嘞，咱俩合作，来
来
来
来
来来，好。哎，小伙计，你别忙，你唱唱这个同仁堂。
好，这个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好似神手自带王，老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在了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啊，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一龙化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法陀高，这孙思邈的妙法高啊，32岁入了当朝，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给他早先号脉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病啊，二一针扎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驾崩一天请当朝崩塌的蒙山，他不要崩塌的不降，他把头摇万般出的了无忌内，亲赐的一件大黄袍，在旁边弄到了哪一个弄到了正该老鹰猴，为师母正等西山南征北战功劳大，为什么不赐我大黄袍，一副正边拿在了手，手离了正边赶黄袍的一杆赶到了八里桥，那药王爷妙法高，多去了黄袍换红袍，把黄袍供到了药王狗，为的是让人民百姓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方高的，一针放了亚药鸟的，一针放了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的各种好药，他先成了先扎灵荒雨狗宝，着后扎冰冷雪枪，头人陪着杏仁睡，二人睡的沉枪床，睡的三清飘佛夜，但大木子儿跳过了墙道走了，是银五十俩是金毛狗儿，老汪汪有丁香，去给的人参去送信的人参，这才坐着大堂，我手抄着安草棍的棍棍打在了身皮上，打的身皮流血，
起，先谁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放大海，低流人的狗皮膏药接风寒，有一天文有二指文三指文紫绣文五虎文六神文的七年文了八宝文了九龙文，还有十三大补文，我们有幸接着要名往下唱，我唱到名字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郝梦春和刘磊带来的《数来宝》，这里面展示了非常强悍的相声的一些基本功啊。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出的这个段子是由李明宇和迟永志带来的《先锋卖挂票》，而这个李明宇啊就是刚才戴志成老师所提到的参加这个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创作班而出来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他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先生的弟子。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学院派的相声演员能够带来怎样的一种惊喜。当然了，在听他们的段子之前，还是来听一下李明宇的采访，他关于参加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越想越哏中国相声群英会致敬篇演出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明宇，非常高兴能在这儿跟大家见面。今天参加的是纪念马三立先生百年诞辰的大型的演出，这也是相声界的精英一次大聚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学习的一个平台。在这儿呢，我们共同探讨艺术，共同缅怀一代艺术大师马三立先生。马三立先生呢，他可以说是影响了几代相声演员。我们一直跟随着马三立先生的步伐，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勇于创新，做一些引领时代的作品，做一些真正为老百姓为人民去服务的艺术作品，真正做到这样的艺术家。我们只能说是学习吧，因为在我们心里头马三立先生真是没法超越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时代里程碑，是一个他代表着一个相声的时代，代表着一大段相声的历史，甚至是由于马三立先生才有一大批的人能够从事这个行业，才有一大批的观众能热爱相声这门艺术。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舞台上好好说相声，其实真正的要感谢马三立先生。在这儿没别的，好好演出，祝大家永远快乐，谢谢。
为大家送出李明宇和迟永志的先锋卖挂票。
感谢大家呀，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啊！我特别喜欢相声演员，
喜欢我们，
他们心态好，
我们是这样。
哎，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演出结束之后到门口超市，买块泡泡糖，
对，
拿回家
啊，
老婆孩子仨人轮着嚼一宿，
轮着嚼。我们家脏不脏啊？
其乐融融。
哎呀呵，
尤其喜欢迟永志。
我
相声演员啊，
你还了解我呢。
他跟其他相声演员最大的区别
啊是什么呀？
有气质。
我有点气质。
气质好
还行。
你看同样是25块钱买的一件衣服，他就能穿出250的感觉来。
我用你夸我了。我
就跟他们不一样啊。
怎么了？
我这个工作呀职业呀压力太大，精神负担比较重。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说了这么半天，您不是来说相声的？
不是啊，我歌唱家呀。
你
歌唱家刚刚完成全球巡演回到北京。
我以为今天来这儿都是说相声的呢。
过来之后从北京连觉都没睡，来天津参加活动。
您是来唱歌的？
哎，全球巡演刚回来。
这还真没注意哈。
哎，我去过地儿挺多的。
您都去过哪儿啊？
梵蒂冈。
梵蒂冈。
圣马力诺。
哎呀，
摩纳哥。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拦您一下啊。您这三个地方加一块儿有食品界大吗？
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啊。
刚才在剧场门口剧场门口有一个90后的小姑娘认识我。
是吗？
哎呀，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可喜欢你了。
哎呦，我
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这是崇拜你的。
哎呦，我一看这礼物太好了
啊。
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盒子
雕工那叫一个精美。就怕送错人。
怎么办呢？
在盒上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黑送你的是骨灰盒啊？这个
不对，不是骨灰盒
啊，
骨灰级的粉丝。
骨灰你是这么理解这件事？
骨灰级的粉丝。
哎呀呵，你心太宽了。
所以这样就更加坚定了我呀
啊，
要在天津也要搞一场演唱会。
您老要天津
表
演上吗？
哎，之前在北京那场就很成功。这在北京那场啊，我那个
是
在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再说啊。您在哪儿搞演唱会？
北京啊，
北京
哎，都知道。
不是
北京人，你问去。北京人，
你先别问了
啊。
我就是北京人啊，我打北京来的，我就是北京名乐会的演员。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搞演唱会？没听说过。
我那场演唱会
啊，
在鸟巢搞的，
那我更应该听说了。
八万人的剧场，
八万人。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你卖多少钱？
10万块钱，
10万块钱，
你要咬人呢你啊！
不是你这10万块钱你卖得出去吗你？
不是，搁别人的票房有压力
啊，
我不是，我这人特点啊，我特点是心大
啊，
哎，搁一般人啊，这票绝对有压力啊，
啊对呀，
搁我迅速秒杀。
就10万块钱一上马上就秒杀，
哎，必须迅速秒杀，
哎呦，
再买票就没有了，
是吗？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啊，
那得有点助阵，
哎，助阵吧，请了好多人，
都请谁了？
刘德华，
哎，这大腕，
张学友，
好，
刘亦菲，
喜欢，
黄圣依，
哎呦，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模仿秀全，
哎，不是吹啊，那天
不是本人呐，
不是。
您这是公叫模仿秀呢呢，
本人我约了，
您约的本人了，
约本人了，
哎，约本人了，
先约的是刘德华先生，
让他来
打电话
啊，
114接刘德华，
哎，这114能接上刘德华？
刘德华可说了啊，
说什么了？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啊，那就赶紧来呀，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爹，有的时候孩子一尿炕还得给洗尿布什么的，
哎，这刘德华还亲自洗尿布啊，哎哎
啊！
您得理解人家
啊，
人家这刚有的孩子，这得理解，
明白了。
你找一能来的，
有上赶着来的，
上赶着谁来呀？
萧敬腾，
哎，他唱歌不错，让他来。
不行，他不能来。
为什么？
他来了，我那鸟巢没房底儿。他一来一下雨，鸟巢变鱼缸了。
哎，
你说说，
我把雨神这茬给忘了，
是不是？
啊，行，就不叫他来，再换一个。
汪峰还要来？
汪峰也行啊。
不行。这汪峰来了第二天上不了头条了，算我的算他的，这是
你这还挺迷信，这
是不是啊？
那怎么办呢？
谁也不得罪
啊，
哎，咱请模仿秀演员呗，
哦，让那模仿秀来。
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听谁呀？
听我呢。
哎，对，那主要得听您啊。
哎呦，到那天我特别高兴啊，晚上7点钟开唱，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早上五，怎么来这么早啊？这个
不对号入座。
哦，就是谁先来谁先坐，
对对对，先到先得。
哦，还这么说，
可着前面坐。
哦，
哎，一到中午吃饭时，您再瞧吧。
啊啊，
撅着的、蹲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姿势都有啊！
可这剧场得什么样啊？这个，
我跟他们不一样
啊，是，
我是明星。
对呀，
我是大腕儿。
哎，都看您吧，
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都有那个。
我坐在我的贵宾间里
啊，
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呵，还挺文雅。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嗯，
这边还一张。
啊啊，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来，别打嗝了，这就。
哎，但是
啊，
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
了。奇怪什么呀？
很多人啊，拿着纸在我这屋出来进去的。
哎，
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嗯，
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的时候手里的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我觉着不奇怪。这就是那地儿啊，这
是
您这是厕所，您跑厕所里干嘛去了？
坏了，我上厕所里吃饭去了，
多新鲜啊！你
问你件事啊？
啊，
我在厕所里吃饭会不会影响那些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不，
啊，
它不影响你吃饭时候的感觉就行。
那没杠台了
啊啊！
我这人很随和呀，
看出来了，
平易近人呢，
哦，
我一点架子都没有。
是是是，
但是就有一点小毛病啊。
什么小毛病啊？
我这人特洁癖。
哎，洁不没看出来，
爱干净。
到厕所里吃饭了还洁癖呢。
但是 啊，正吃着呢，出事
了。
啊，出
什么事儿？
八万人的票都卖出去了。
啊，对啊。
从外面又来3万多人啊，买票听李明宇。
这哪有地儿都卖完票了？
我们买站票。
站票？
站着听啊。
站哪儿啊？
这走道
啊，
走廊全站满了，
哦，这过道都站满了，
全部都得站满
了。那站着听得多少钱一张票啊？
不减价，10万块钱。
站着听也十万呢、哎、
刚站满又来三万多位啊，
又来
买票听李明宇，
这帮没地儿了，
我们买站票，
站齐了，
买蹲票，
蹲票，
蹲着听，
蹲着怎么听啊，
看看
啊，
蹲着，你以为站满了就没地儿了
啊？没地儿了，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啊、
哦、这俩人中间就能蹲一个，
俩人中间，呵，
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就全蹲上了。
那这蹲着听多少钱呢？
不减价，10万块钱。
蹲着听也十万。
刚蹲满，又来三万多位，
又来
买票听李明宇，
这回真没地儿了。
我们买站票，
站齐了；
买蹲票，
蹲满了；
买趴票，
趴
着趴着听，
趴着趴着这趴着怎么听？
椅子底下，
椅子。
从最后一排匍匐前进往前爬呀，
把这赶军训了，这
这几位正爬着呢
啊，
烦死我了，
怎么了？
又来三万多位啊，
又来三万多位，
买票听李明宇，
快别买了，这回一点地儿都没了，
买站票，
站齐了，
买蹲票，
蹲满了，
买趴票，
您瞧瞧底下还有地儿吗？那个
挂票，
挂
对，这位去了那天、啊买挂票，
挂票，
我们挂着听啊，
挂着听。
哎，这经理吓坏了，
怎么了？
各位啊，
啊啊啊！
无知者无畏了，
哎，不懂的别瞎说、啊。
无知者无畏了
啊啊！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看了吗？
嗯、啊，
鸟巢这剧场
啊，
没房顶，
对呀、
啊，没法挂呀，
你往哪儿挂呀？
一帮人听不干呢
啊！
你别让我问住了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
啊
啊！鸟巢这个剧场啊是没房顶，
是，
但是最后李宁点火炬的时候。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啊？对呀、啊、
就要那地儿，
哎，他把这地儿想起来了，
但是人说了不能你三万多人全挂上去
啊，就是
拍卖吧
啊，这地儿还得拍卖，
谁出的价高咱挂谁。
哦，
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怎么样、啊、
以7,4,568,5,612.41竟拍成功。
四，你这是一分一分举的牌啊，
显得很激烈嘛，举一次牌一分、哦、举一次牌一分，
那累不累、啊、
没竞拍成功的不是因为没钱，
那是因为什么呀？
胳膊折了。
哎，
嗨，
你轻点举牌啊，这
这把它挂下来
啊，给挂起来了，
刚要往上挂
啊，
我跟那摄像大哥说，摄像大哥过来一下、
啊、怎么了？
全程给他4次3秒钟的镜头，
哎呦呵，
两次得给特写，
不容易，
花钱了呀。
对对对，
是不是？
没事，你放心啊，反正我们这也照不清啊，
刚给挂完，
嗯，
就该我上场了。
哎，主要是看您呢，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
嚯，
哎，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我听说过、
啊、
就是您这名跟您这歌曲名是一个名，
都叫李明宇。
哎呦，这太难了！
那天现场啊，特别的火爆，啊、
是是，
哎，观众反应也特别的激烈。哎，你是、
哎、
你是没去？
不是不是不是、
啊，
您别现场了
啊！
您在这儿给我们来一回，怎么样，各位？咱欢迎欢迎，
啊、
咱听听这首李明宇，怎么咱感受感受，掌声热烈点。
这样 啊,
啊，
这样，既然是这样 啊,
啊，
我就唱一句，行吗？
唱一
句。我平时一出门啊，参加活动，这身后是10,000人的大乐队。
对对，这我们今天没那么些人。
我来一句，
来一句、
哎，来一句。
您想，
但是您试听一下 啊,
啊，
如果觉得听着不错呢，
嗯，
明年我北京还搞演唱会
啊。是，
哎，咱凭今天的票根呢，在我那儿能打个折扣，
还能打折呢。
哎，我那是10万一张票啊，
是
不是
便宜啊？
咱凭今天的票根啊，
啊，
给您5毛钱一张，
打五。
怎么样？
您这是打几折呀？这
交朋友吗？就是
没听说
交朋友，
啊、
交朋友
啊, 啊！
就一句，就、啊、就唱这一句啊！
10万块钱听一句那也值。
同名单曲，
听咱感受
同名单曲李明宇啊！
和我们洗耳恭听啊！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啊啊啊！哎呀，我跟您说啊
啊！
我在鸟巢，
啊、
这句一落腔，
怎么样？
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这个叫好哦，
这个骂街呀，
那能不骂街吗？那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
就是
呼啦啦全退票了
啊，退了，
这是不懂艺术啊，
就是
你看人懂艺术的
啊，
在那是纹丝不动，
爱听您
挂那下不来了，
别说了，
非常精彩的一段演出。那么稍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苗阜和王声为大家带来的艺术人生，当然了，听之前还是来听听他们的采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苗阜。
哎，我是王声，
非常高兴啊，今天是参加我们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演出。
嗯，
说起马三立先生，这个我呀算是直系、
哎、
啊，我是第四代，
对，
因为我老祖是马三立先生，然后王声先生呢跟那个相声没什么关系、
嗯、
啊，没什么关系，说什么相声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次来是一种洗礼，每次参加这种活动我觉得都是对 一是对先贤的一种纪念，更多的是对我们后辈的一种提醒。
对，
提醒不能忘了先贤。你不管是谁，没有祖宗，你也不是干这个的。从就这个马三立先生这天津这支儿下来，我师爷包括我师父这支儿下来，从我们开始学艺开始，就一直在听这个先生的故事，先生的东西。其实就是老说这句话，台上能耐大小不说，主要是下面的德行。
嗯，
马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率，听了他很多的故事，也给我们很多启迪。我们现在很多啊都是比较年轻，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以先生为这个楷模，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王老师从非马派这一阵再讲讲。
OK， 你讲不出什么来，讲不出他那么大道理。我们觉得能来参加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荣幸啊，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在一块儿合作演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历练啊，能够跟大家一块儿聚一聚，对，很高兴啊，希望以后都有这样的机会。
微博当中呢，礁石浪花这位朋友说，马三立老先生的相声贴近生活，喜闻乐见，轻松自如，幽默风趣，耐人寻味，他的表演真实细腻，大家公认他的相声有味道，有意思，有内涵，经得起回味。他把笑声留给人民，让人们十分的留恋，向老先生致敬。我们也继续用年轻一辈的相声演员的作品来向老先生致敬吧，分享来自苗阜王声的艺术人生。
非常感谢啊各位，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
我
这是我学习的接模呀。
什么
接模？有那个词儿？
我还车模呢，我还接模。
你露腿不露？你还车模？
我没长腿。
干嘛呀？
楷模，接模，
就楷学习的楷模呀。
嗯，
王老师，说实话啊，这个说学逗唱不说，这相声啊，
嗯，
琴棋书画，
嗨，
琴不会弹，棋能下军棋，书法根本就看不成，画还不错，画还不错，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
这是一个完整的词啊，
嗯，
琴棋书画。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这个不合适。嗨，画画画的特别好。
您这人呢，
原来最开始画，
嗯，
画什么啊？画山羊
啊，那是水粉画。
好家伙，大山羊啊，大山羊，犄角大山羊，画这
这么大的犄角是麋鹿，
反正就是山羊，大山羊啊，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嗯，
羊眼，
羊眼，
炯炯有神呐、啊。炯炯有神的大羊眼画特别好，
你看看，
人送外号，
嗯，
活山羊，
这什么破外号、
啊？画活了啊！
哼，
后来画公鸡，
哎，等会儿，
大公鸡
啊，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大公鸡，杨丽萍那个大公鸡。
哎呀，这是杨丽萍，
这不是吗？
你又成功的造建了一门艺术，你这是
画公鸡呀、啊？
嗯，
画特别棒，尤其是鸡眼。炯炯有神大鸡眼，
您说鸡的眼，鸡眼是一种病，炯炯有神不咬，知道吗？
画鸡的眼，
嗯，
炯炯有神，人送外号活公鸡，
这都什么外号？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咋样，哎，没画好。也没得什么外号，反正就爱画啊。
谁敢送外号，我掐死谁。哎、
在家里头、
嗯，
人家有书案
啊，有个条案，
条案，
哎，
铺的毡垫，
白毡，
而且在家写大字也练啊，字是不行、嗯，得慢慢练。
书法，对，
好家伙，
嗯，
这都铺好了，毡垫什么都铺好了，
嗯，
描红本拿出来，开始练
描红本儿。
你不得从基础开始吗？
那就别糟践这粘垫了好吗？
孔乙己上大人
啊，
练这个啊、
嗯，
练的那个蝇头狂草。说实话啊，我
练什么书法？
蝇头狂草啊，
蝇头狂草不就是墨哥的吗？
你拿放大镜看，相当不错的。
看着什么呀？看，
慢慢来啊。
嗯，
像王声老师这种劲头学习，
嗯，
因为我也想培养我自己的艺术人生啊。
哦，你也想往前进步进步？
你琢磨琢磨，原来我这人从来不听歌、
哦，
从来不听歌啊？
是吗？
就是没事了，听听戏曲、
嗯，
干嘛的？现在得听
流行歌，
给咱弄进来呀、啊！
引进你的生活当中。
引进生活，我小时候其实原来也听过，哦、从最开始听这个四大天王的。
哟，
我最喜欢郭富城啊！四大天王都知道啊，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四大天王，我就爱听他的。
这是一套吗？这都
有四大天王啊！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瘦、魔力海，这是一套，没有郭富城。
郭富城哪儿呢？
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
黎明就是天亮了吧？反正就听这个啊，小时候我记得那个叫叶未央，
有这么首歌，
有吗？
有，
一唱人家还带舞蹈动作，
嗯，
一个腿往前插着，一个腿往后弄着，右手铺在胸口之上，
嗯，
一弄还往前打，
啊，
往前打，往前打，
怎么唱的？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哎呀，我听这个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小时候，
你听的这个郭富城可能是一个蒙古族歌手。
哪来蒙古族什么事儿？
哪有风吹草低这词儿去呀？
都是小时候听的
啊，
小时候听了可能都忘却了。
呵呵，
后来还听啊，
嗯，
后来听李谷一老师唱的歌。
哦呦，歌唱家。
你爷爷我小的是怎么了？
当着这么些个观众，您这样合适吗？人是这词儿吗？
咋？
人唱的是我爷爷小的时候。
我唱干嘛的这种？我唱就是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多了个字儿是吧？时间太长了啊，时间太长了，
哼，
忘却了。
哦，
再往后不听咱们大陆歌手了。
您刚已经听港台的了？
哎，港台的，你别说台湾的，嗯，酒干倘卖无
电影配曲。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香港的歌手。
哪位？
是个乐队啊，是个乐队。
乐队
唱的那首歌我最喜欢，到现在鼓励着我。
哪首歌曲？
钢铁锅含泪喊修瓢锅，这首歌呀、啊。这多少年了？我大概我九几年听的。
这是一个香港乐队唱的，
不是吗？
这乐队恐怕混不下去了吧？
怎么混？那歌多少？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可能你对粤语不太懂、啊。
不，
钢铁锅。
这样，咱也别说我不懂，你也别说你懂，你唱一句我听听来。
这多好听，人家
你唱一句。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这绘制人口啊，你开玩笑。
绘制，这叫海阔天空。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您倒是个好翻译，您倒是个
名字忘却了，
直说忘了就完了。这
没事练一练，你光唱歌不行、
哦、
相声有这个太平歌词。
哎呦，
没事练一练啊、
嗯、
当然咱们天津都会啊，天津都会，整个西安城，说实话、
哦、
现在可能也就会唱的也就是我了。他呀，
苗老师，下回您说这个事儿要是跟我没关系
啊，
就不要这么比划一下。
怎么着
你闪着我了，知道吗？
我哪闪着你了？
什么叫跟我这我不会吗？
你要不你唱个钢铁锅含泪喊修瓢锅来唱一个。
我说不了您这外语。
咱们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会不会的不是拿嘴说、啊、
那您的意思是
你得看这里头装了多少。
你这来天津啊，你唱不了咱就跟明说、
哎、
无所谓，天津的观众是非常容忍。
意思就是您能唱。
这不废话，
我不能唱。
您
会那六段太平歌词都在我这儿装着呢。
谁会六段？我会五段。我会六段。
哎呦我天爷，我捧你了。我
什么就是
您别夸海口，西安城会这个多的是，知道吗？
不可能啊！
您敢唱不敢唱？
我当然敢唱。
你张嘴，我知道你唱的是哪段。这是马桶该刷了，这是。
我张嘴没张嘴？
光张嘴。
那你的意思是？
你得出声。
我得出声。嗯，来哪段？
牙疼吧？你是？
确实牙疼，这两天。
哎呀，你不。不能光这唠腔不行。
那您的意思是
整句的？
我整句也有啊。
你整句的唱，我肯定知道你唱的是哪段。你来。
东走福陵下行船，
单刀会。
你甭着急。
嗯嗯。
昨日里阴天渭水，
鹬蚌相争。
你别着急，别着急。
嗯 嗯。
那杭州美景
《博蛇传》，你看上口《博蛇传》，
心内
不明。
母猪救母，又叫五龙捧圣。
那自古宇宙多战争，赛博坦星球就动了刀兵。黄牌势力称霸道，要与博派是大交锋，两军阵前杀了一阵，直杀得地裂天也崩，汽车人流落在太空内，霸天虎北极冰层下印住神哪行。来宝贝儿，来说是哪一段？
不知道，汽车人出来我就绝望了。
上次我唱到赛博坦，李明宇就绝望了。
那哪有这太平歌词去呀？
你有继承就得有发展，
你这发展太快了呀！
你得发展，
嗯，
编新的。我现在最近正在弄《哈利波特》，
怎么唱？
哈利波特大战伏地魔，你看多好。
全是下句，有什么好的？
这不得慢慢来。
嗯，
人家所有东西不能说人都不好啊。
嗯，
有好的有坏的，你得慢慢学。
真的，
有些吸取营养。
嗯，
你就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流行人家那个就是说唱类的，叫 rap， 不叫啥来着？叫啥？叫啥
？rap，
叫 rap 啊。
嗯，
叫 rap。
这东西有什么可吸取的？
这都有营养。
什么营养？
您比如说，我还喜欢一个人啊。
谁呀、啊？
也是，人家叫周董。周董，你知道吗？
周杰伦，
周杰伦，周杰伦，你向人学习吧，
向周杰伦学习。
因为当年我看他啊，我看他从哪开始的？从霍元甲开始的
电影。
霍元甲是咱天津的
啊，对对，
英雄啊，
是
了不得呀。
嗯，
我看这个那个电影主题曲，
对，双截棍是他，
双截棍就给这儿弄的。
嗯，
好，我一看着我特别激动。
哦，
双截棍，
嗯，
唱出来啊，悠扬动听。
哎嗨。节奏感比较强，
咔咔咔咔给你唱，我就爱听这个。
嗯、
干什么干什么？我使用双截棍，哼哼啊嘿！
这里头有几句闽南语是真的。
闽南语我爱听着啊、
嗯，
我爱听。过去听那个爱啪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
原词爱啪啪会赢，就这个。
哦，这歌还有批判现实主义，你知道吧？
爱啪啪会赢，就听这个、
嗯。
人家有这个词啊，我就爱听这个。
嗯，
当然了。你当然不是我每个人都会说这个
闽南语。您说不了闽南语啊？
我身边也好多人说不了
啊，
但是也喜欢这首歌，怎么办？
怎么了？
就改啊。
这能改吗？
当然，就用当地话唱一样。
哦，
我大徒弟哈尔滨人，
嗯，
我看人家拿哈尔滨话唱挺好。
能唱吗？
就说你唱这好听极了。
怎么唱啊？
还霸气，一听一股碴子味儿、嗯、
包过碴子味儿。
哎呀，一听一股碴子味儿。
怎么唱的？
干啥？你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你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那咋的多舒服。
这就不是流行歌了，这是二人转了。这
你甭管这个啊，我那师哥
谁呀、啊、
李菁老师
杨活的这个
慢性子，
嗯，
我也听他唱过呀、哎、
嗯，
地道的这个北京土话，
北京方言
唱出来也有味儿啊。
怎么唱啊？
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怎么茬，感觉也蛮好。
他这样啊，就别糟践麻利的这个词了，好吗？
别一番风味啊。
但是这北方话改出来不是味儿、
啊、你到我们陕西也一样啊。
咱们西啊，
陕西唱法更麻烦，各位啊、嗯、更麻烦。您看陕西就这个干什么，
干什么三个字
说法都特别多。
嗯，
因为我们有陕南陕北东府西府关中。
嗯嗯嗯，
你看陕北，
陕北人
红色根据地，
嗯，
说出来简单。
怎么说？
干什么？
干什么？
奏胜。
奏胜，
奏胜。
哦，
哎，您看这个东府，
东府人，
我们叫东府啊。
嗯，
渭南一带的
那边人说话，
一说话硬气。
哦，
干什么？
干什么？
弄索里，
弄索里，
弄索里。
西府呢？
西府宝鸡一带，
嗯，
大秦的发祥地。
怎么讲？
雍城那边、
嗯、
说话绵软。
干什么？
娘娘，干啥哩？
呵，
软和。到我们西安
关中地带，
关中说话简单干脆。
怎么说的？
炸。
一个字、啊、
哎，你开玩笑呢。
嗯，
哎，而且你看快使用双截棍，
嗯，
快不能叫快，
快使用这快字儿，
快麻烦，
快
一个字换四个字。
哦，
陕西把这个快叫可里马擦，
赶板，
这赶板可
里，可里马擦。
哎，
双截棍呢
这更麻烦了。
嗯，
陕西人把这个棍子啊，陕西人说话没有朝下走的音。
哦，
生冷蹭倔，一说话得朝上走、
哦、都是上鼻音。
哎，这个棍一说出来
怎么说？
双截棍，
这鼻音尾音都变了，怎么唱啊？
也好听啊。
怎么唱？
这好听极了。
你给来来。
你会唱这个吗？
我不会唱啊。
一唱这感觉好极了。
嗯。
努索里克里马塔使用双截棍，努索里克里马塔使用双截棍，皮干爹你。
哎嗨。
硬气呀、啊、硬气。
什么歌啊这是？
当然我觉得最好听的。
嗯。
我个人认为啊。
嗯。
四川话。
哦，靠近南方了。
哎，靠近南方，
西南地区，
特别的舒坦。
嗯，
你看四川啊，
干什么
不叫干什么？
这个我知道，足啥子？
他说的是川普，
川普，
四川普通话。
依着您，
你要说这个就没意思了。
嗯，
咱得说这个四川边陲话。
边陲话，
哎，这个四陲话说出来，说实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叫四垂话、啊、
四川边垂话呀、
啊、也不能抄近道。
哎，干什么就不叫干什么了。
干什么？
Longer you lay。
Longer you lay。
Longer you lay。
快使用双截棍，
快耍双截棍棍
棍棍。
哎，
棍掉井里头了，这
唱出来又好听又俏皮还可爱。
您给唱唱。
Longer you lay， 快耍双截棍棍摇得摇得。 Longer you lay， 快耍双截棍棍摇得摇得。
时间有限，我们抓紧为大家送出今天的最后一个段子，是来自李静和何云伟的杂学唱，一起来分享。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得不断的学习、嗯、
对，
您拿我来说吧，
啊，
没事就喜欢研究。
研究什么呀？
这不是前两天吗，我到郊区，
哦，
发现一种动物，我认为值得研究。
什么动物啊？
这么大个儿
啊！
青蛙、
蛤蟆，
可不是大青蛙。
什么样的？
小个儿的。
哦。
小气蛤蟆。
哦。
拿棍一帮，肚子就鼓。
就那种。
小朋友爱玩这个。
是是是。
我一看这小蛤蟆，把我乐坏了。
嗯。
我都走不动道了，我高兴坏了。
这叫什么人玩什么鸟。你研究蛤蟆还研究一小个的啊？
喜欢它
啊，
喜欢它，
小气蛤蟆。
我把它逮住，
嗯，
找了一块青石，我把这小蛤蟆啊就放在这个青石上了。
哦，爱抚一下，
做一个小试验。
怎么试验呢？
哼，
我
吓蛤蟆一跳。
我可没理会儿
啊，
我没事儿。
没事吗？
没事。
蛤蟆吓坏了。
是啊，
这蛤蟆一听这个受刺激了、
哦、
受惊吓了。
是，
就看这小气蛤蟆，
嗯，
垫步拧腰，噌，
怎么样，
窜出去了。
哦，蹦出去了。
我趴在地上，
嗯，
用这闸我量一量，
这么些闸，
我这么一量啊，
多远呢？
四米。
哦，那不近呢。
这是个玩意儿吗？
有点意思。
一受惊吓蹦出四米去。
哦，
不能让他跑喽。
怎么办？
我紧跑了几步把他逮住。
还紧跑几步？那不两步就跨过去了吗、啊、四米
就形容我这心情啊。
啊，不，形容腿短。
这么讲话不礼貌，
这不是事实吗？
我把它逮住
啊，
放在青石上。我有那个钥匙链
啊，
上面有那个折叠的小剪刀。
哦，
我把那剪刀拿出来了。
嗯，
一看这青蛙的前腿
啊，
靠左边那只，嘎吱，剪下去了。
这蛤蟆招你了？
做试验吗？
哦，
放在青石上，
又糊噜糊噜。
做个小试验，
这回怎么试验呢？
嘿，蛤蟆一点反应都没有。
哎呦，吓我这一跳啊！
啊，
吓着了我了。
蛤蟆有后劲儿，知道吗？
哎，
后来吓坏了，
反正是跟我这反应一样。
这蛤蟆一听这个
啊，
受刺激了。
哦，
受惊吓了，
怎么办？
电不拧腰，噌，窜出去了，
又蹦出去了。
我趴在地上，
嗯， 你比这蛤蟆还忙到呢。
我这么一量 啊，
这回呢
三米
少一米，
有规律吗？
仿佛有点规律。
这是个玩意儿吗？
是，
把它逮住放在青石上，小剪刀拿出来
啊，
另一个前腿嘎吱剪下去了，
这蛤蟆站起来了。然后前腿没了，可不站起来了。
您还是很形象的，我发现的。
我很形象。
我一看 啊，一不做二不休。
哦，
不是还剩俩腿吗？
是啊。
嘎吱嘎吱，我全捡下去了。
好，这蛤蟆成奖杯了。
哎，放在青石上。
这回你就随便葫芦，
做个试验。
啊，这回怎么试验的？
嘿，
这蛤蟆是吓着是没吓着啊？
你什么反应？
我先问这蛤蟆，
蛤蟆跟你一样，
那就甭问了。
嘿，怎么吓唬？这蛤蟆也不动。
哦，
嘿，我这么一琢磨，我研究一个真理。
什么真理呀？
什么真理？
啊，
刚才我说了。一个健全的蛤蟆四条腿儿，嗨，一受惊吓他一害怕蹭蹦出去四米，对吗？
这数据我们还记着呢。
少一条腿儿，蹦出去三米，对吗？
对呀。
以此类推呀。
啊
全给剪下去了。
嗯，
没有腿了
啊。
没有腿的蛤蟆我怎么吓唬他也不动了。真理出来了
啊。什么真理呢？
就是说没有腿的蛤蟆呀，
啊，
蛤蟆就聋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他不蹦，
他不啊，不蹦啊，拿什么蹦啊？没腿了，拿什么蹦、啊？
对了，我把这个给忽略了。
哎，你对最重要的你忽略了。
反正我是喜欢研究
哦，
小动物我都喜欢研究，
是吗？
您喜欢小动物吗？
喜欢。
那我问问您
啊，
动物当中啊，甭管是什么、啊，
嗯，
动物当中哪种动物嘴最快？
哎，这咱们可以讨论讨论，
研究研究，
探讨探讨。
哎，
我觉得是这个小燕嘴快。
小燕子？
对。
小燕子为什么嘴快
啊那叫唤起来叽叽喳喳的，那嘴多快啊。
什么动静？
这样啊。
啊，你烫着了。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这燕子有这么叫唤吗？
啊，我学不像。
那就形容这个燕子嘴快。
哎，
我认为不然。
你觉着呢？
青蛙的嘴快。
你就喜欢这蛤蟆呀，是怎么？
哎，眼睁这蛤蟆嘴快吗？
那东西嘴最笨了。
这样
啊，
咱们学它十个数目字。
哪十个？
从一数到十。您学这个小燕，
嗯，
我学这个小蛤蟆，看谁嘴快。
那可以啊。
可以吗？
保证是这小燕嘴快。
不见得。
我这燕子在电线上落着呢。
哪儿？
电线上。
电线上
啊？
那您不怕电死吗？
啊，不，我这俩腿啊落在一根电线上没事儿。
哦，我以为一前一后呢。
哎，也没有那么站着的啊。
那我这小蛤蟆呢就在这个水坑里边趴着呢。
啊，咱们数这十个数。
您先来。
我先来。
我听您这嘴快不快。
听我的啊。
小燕子啊、
快极了。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嘿，
快吗？
还真快
啊。
那也没有我这小蛤蟆嘴快。
你这蛤蟆呢？
您注意啊。
啊，俩五。俩五
快不快？
哦，这快。
快。
那要一百呢？
俩五十。
时间的关系，这个段子没有办法为大家播放完毕了。是否还记得我们今天所有相声段子的来由呢？那就是为了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越想越哏儿中国相声群英会致敬篇。可以说所有参加演出的相声演员和广大观众共同向这位艺术大师微笑缅怀。所有人在谈起马三立的时候认为他是中国曲艺界里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生为相声艺术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了马氏相声这一中国相声主要流派的艺术基础。而且他一生践行着名字当中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的精神。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为大家呈现的纪念演出来传承传播马老的三立精神，传递这份正能量。
当然了，我们也听到了新锐少侠非常精彩的演绎。相声的希望就是在于勤奋创作，不离开生活根基。热爱相声就像热爱生命的人身上，这门艺术是不死的，此言不虚。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代表节目监制王莹，编辑导播刘宇飞、王旭、朱广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中国大舞台再会。